我们开始有点简单祷告。
开始嘅时候，我哋有啲祷告。
主啊，我们再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你的同在。主啊，你实在把同在赏给我们，因为你的话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你果然在我们中间，我们仰望你，特别对年轻人说话。主啊，用你的话来吸引我们，给我们看见你说话的时候不只是有次序的，你说话也很背后也有很庄严的思想。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仰望你的恩典，叫我们不只能够进入圣灵的感觉，也能进入圣灵的思想。在这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但愿今天这个聚会成为许多年轻人很重要的转机。我们仰望你，真是借着这些话来得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四福音。
我们继续来看四福音。
我们特别复习到马太福音。
我们特别来复习马太福音。
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君王。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君王。
那么然后我们从第一章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王。
然后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王。
他怎样像大卫一样先卑微，然后得着荣耀。
他怎样好像大卫一样先卑微，然后得着荣耀。
那他的国度也像大卫的国度一样。
而他的国度也都跟大卫的国度一样。
先是隐藏的。
先是隐藏的。
那么今天呢，只有教会能尊他是教会的元首。
今天就只有教会会尊他为教会的元首。
那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
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
就好像大卫那个时候有四百个人或者六百人来跟随他一样。
就好像当日大卫有四百到六百人跟随他一样。
那么你如果读到第二章，我想也可以看到那个思想是继续往前的。
如果你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思想是继续往前的。
那么第二章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几个博士不是来朝见我们的主吗？
第二章的时候，不是看见有几个博士来朝见我们的主吗？
他拿着黄金、乳香跟墨药，然后就献给我们的主。
他拿着黄金、乳香和墨药就献给我们的主。
那刚好那个可以提供他们家里的路费。
咁刚好嗰个可以提供佢哋嘅路费。
所以约瑟呢和他的一家就逃到埃及去。
所以约瑟同佢一家就逃难去埃及了。
那马上大家会有个问题。
马上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如果主耶稣是王，为什么他需要逃亡呢？
如果主耶稣是王，为什么他要逃难呢？
作为一个王是叫别人逃亡的，不是他自己逃亡的。
作为一个王，他是叫其他人逃亡，而不是他自己去逃亡。
所以你就想起大卫的故事。
所以你就想起大卫的故事。
所以一开始你读的第二章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知道大卫当时是怎样在旷野里逃难。
所以读到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看见，大卫当时在怎样逃亡。
那么主耶稣呢，主耶稣也是这样。
那么主耶稣也都同样。
那你再读下去的时候，
再读下去的时候，
那你就会读到有一次门徒们不过是搓麦子在那里，希望能找一点吃的。
就睇见有一日门徒不过喺度搓麦子揾一啲食嘅。
那么犹太人很严谨的。
咁犹太人好严谨。
他们认为说，什么时候你把肉麦肉粒麦壳跟麦粒分开？
他们认为什么时候你将个麦壳和个麦粒分开的时候，
那个就是工作。
那个就叫工作了。
因为你在打麦场上都是叫麦粒跟麦壳分开的。
因为你打麦场的时候，你就要将个麦壳和个麦粒分开。
所以有一天他看见门徒们用手来搓那个麦子。
所以他看见门徒用手来搓那些麦子。
那因为那个结果是叫麦粒跟麦壳分开的。
因为那个结果就是叫麦壳和麦粒分开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门徒们就做了工了。
所以他们认为门徒们做了工了。
然后呢，我们的主就讲一段的故事。
然后我们的主就讲一段故事。
那段故事就是大卫逃难的故事。
那段故事就是大卫逃难的故事。
他到了安息日。
他到了安息日。
你看见他不是吃了那个刚好安息撤下来的饼吗？
你看见他不是就吃了刚刚从安息日那个切下来的饼吗？
那么大家知道安息日应该是不可以做工的。
那我们知道安息日是应该不可以做工的。
但是呢，根据他们的规矩，每一次到了安息日一定要把那个饼啊从陈设饼桌子上把它撤下来。
但是按照他们的规矩，每到安息日的时候完结的时候，他们就要将陈设饼同从个陈设桌上面搬落嚟，
所以严格说来是犯安息日的。
所以严格嚟讲系犯安息日嘅。
但是大卫呢，就在那一天就吃了那个陈设饼。
但系大卫就喺嗰日食咗个陈设饼。
所以主耶稣就引这一段话。
所以主耶稣就引咗呢段话，
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是人，是安息日的主。
俾我哋睇见人子主，所以安息日嘅主。
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着安息日设立。
所以安息日系为咗人而设立，人唔系为咗安息日设立。
所以这个我们的主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他就像当时逃难的大卫一样。
所以我哋主就好清楚俾我睇见，佢就好似当日逃难嘅大卫一样。
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马太福音，
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
我想就很清楚了。
我谂就好清楚了。
那么尤其大家如果读到这个雅各的预言的话，
尤其如果大家读到这个
雅各的预言，
雅各的预言的话，
那么他特别预言到大卫犹大这犹大支派，
他特别读预言到犹大支派，
那特别那里讲到犹大像狮子，
那里特别讲到犹大好像狮子一样。
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所以你记唔记得当启示录嘅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主刚好像羔羊刚刚被杀升到天上。
我哋主就好似羔羊刚刚被杀嘅一样升到天上。
然后约翰就听见一个声音说：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
然后约翰就听见个声音话：谁配得展开呢个书卷呢？
结果他知道说，原来只有犹大的狮子配展开那个书卷。
然后佢就听见只有犹大嘅狮子配展开呢个书卷。
所以要记得犹大狮子怎么得胜。
所以知道犹大的狮子怎么得胜，
就是告诉我们主经过十字架他怎么得胜。
所以告诉你们，主耶稣怎么经过十字架去得胜，
他胜过了死亡，
他胜过了死亡，
也胜过了罪恶，
也都胜过了罪恶。
他的确付了十七舍客勒，
他的确被付了十七舍勒，
就好像耶利米可以买那块地一样，
就好像耶利米能够买那块地一样。
所以只有他配得，
所以只有他能够配得
展开那个书卷，
展开那个书卷。
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狮子，
所以好明显俾我睇见狮子。
但是呢，你从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给我们看见小狮子。
但系从马太五、六、七章就俾我睇见小狮子。
那谁是小狮子呢？
咁边个系小狮子呢？
就是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就系佢哋义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
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所有犹太教最好的两班人。
因为文士同法利赛人，佢哋犹太教里边所有犹太人里边最好嗰班人。
他们认为说，如果只有两个人上天堂咯，一个是法文士，另外一个就是法利赛人。
佢哋认为，如果只有两个人能够上天堂嘅话，一个就系文士，另一个就系法利赛人。
那文士就相当于今天圣经的学者。
文士就相当于今日圣经里边学者。
他们是解释圣经的。
佢哋解释圣经嘅。
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是专门来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
而法利赛人就是专门来遵守文士所解释的圣经。
比方说今天你讲的安息日，
譬如说今天讲到安息日，
那么安息日不可以挑水，
安息日不可以担水，
因为挑水有重量的，
你担水有重量的，
只要有重量就是工作，
有重量就是你做的事，
只要工作就是违反安息日，
你做的事就是违反了安息日。
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挑多少的水算是工作呢？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那你要 挑几重的水才算工作呢？
所以文士他们就起来读圣经的，
所以文士他们就读圣经。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读的，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读的。
他们怎么告诉我们呢？
但他怎么告诉我们呢？
说是你的水啊，不能，你只要超过一个限度，
就是说你的水如果超过一个限度，
那个就算做工了，
那个就叫做工了。
那个限度是什么限度呢？
那个限度是怎么定的呢？
就是你有的时候用水啊，只要能够把你的眉毛弄湿了，
就是你的水如果能够令到你眉毛弄整湿的话，
你那么多的水，你只要有那么多的水，这就叫做工，
只要有那个分量的水能够整湿你的眉毛，那个，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我真的很佩服这些文士们，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那班文士。
他们怎么能从圣经里面找出这个解释来呢？
他们怎么从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解释出来？
所以呢，有人会解释，也有人会遵守。
所以有人会解释，也有人会遵守。
所以可以说一大一档，那就是圣经中的文士跟法利赛人。
就是一档大一档，就是圣经里面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所以做基督徒，
所以做基督徒，
如果要做小狮子的话，
如果做小狮子的话，
他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他们的义就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那大家都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有义的，
咁大家都知道文士同法利赛人佢哋系有意的。
所以你读马太第五章的时候，
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嘅时候，
就举出六个例子来，
就举出六个例子。
不可以杀人，
唔可以杀人；
不可以奸淫，
唔可以奸淫；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那个都代表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个都代表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
但是呢，什么是小狮子？
但乜嘢系小狮子？
他们的义要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佢哋义要胜过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
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不可杀人，
文士同法利赛人话唔可以杀人。
那么弟兄姊妹，恨人就是杀人。
弟兄姊妹，耶稣话俾你听，恨人就系杀人。
恨人是开始的，
恨系开始嘅，
杀人是最后的结局。
杀人系最后嘅结果。
今天人只问你有没有最后的结局，
今日人只会问你，你有冇最后
人不会说你当初的存心怎么样的，
人不会问你当初的存心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的主很早就告诉我们说，
但我们主很早就告诉你听，
恨人就是杀人，
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
如果你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如果你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你不要问说有没有最后杀人这个动作，
你不要问最后有没有杀人这个动作。
问题是你当初有没有恨人，
问题是你当初有没有恨一个人。
所以连狮子连恨都不可以，
所以你当狮子连恨都不可以。
所以十字架的工作是要除去我们的恨，
所以十字架的工作是要除去我们的恨。
那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除去你的恨，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除去你的恨。
所以圣经说太阳下山了，你的怒气要下山了。
所以圣经说太阳落山了，你的怒气都应该要落山。
所以生气不可以犯罪，
所以生气却不可犯罪。
生气是可以，但是不要犯罪。
生气可以，但不要犯罪。
那么什么叫犯罪呢？
什么叫犯罪呢？
就是含怒不可以到日落，
就是含怒不可到日落。
你生气到了太阳下山，你就要下山了。
你生气去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怒气
你再生气就是犯罪了。
你再生气下去就是犯罪。
那这什么意思呢？
咁呢个咩意思？
太阳下山的时候，
太阳落山的时候，
圣灵呢就在你的气包子上就用针戳一下，就叫你没有气。
咁圣灵就喺你嘅气包上面都急一急针，咁然后你
所以这样你才不会血压高啊。
咁你先至唔会血压高、啊。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生气、血压高，就是因为他气太多了。
所以点解咁多人高血压就系因为佢生气生太多了。
所以多少年前的事都记得很清楚。
所以多少年前对事情记得很清
楚，你叫他记圣经很多东西记不住的，
但你叫他记圣经就很多都记不住，
但你不能对不起他一次，
但你不能够只对比他一次，
你只要对不起他一次，他记得那一次，他忘记你十次对他是好的，
你不能够 对不住他一次，因为你只 对不住他一次，他就会记得你很久。
所以你看见要做狮子，
所以你要做狮子，
要做小狮子，
要做小狮子，
你要让十字架除去你的恨，
你要让十字架除去你的恨。
一开始就是没有气的，
一开始就系冇气，
你很容易就忘记了，
你好容易会忘记。
别人得罪你一下就忘记了，
其他人得罪你，你一下子就忘记。
但是过去不是，
但系过去
过去你斤斤计较，你谁得罪我，什么时候得罪我，几点钟都记得。
过去你会斤斤计较，边个喺边度，几时得罪我，你都会记得。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就是很难、啊、
所以你见到我哋呢个人就好难。
所以你要看见吗？我们常常被我们的气压得透不过气来。
你睇见我哋成日俾我哋嘅气压得透唔过气嚟。
所以你要在气的上面。
所以你要喺气嘅上面。
所有都在你脚底下。
所有都喺你脚底下。
那就你就做起王来了。
咁你就做起王。
所以这个就是狮子的生命。
呢个就系狮子嘅生命。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很清楚，
对不对？那比方说，圣经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例如话，圣经里边讲，文士同法利赛人嘅义，佢哋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那主说不是。
咁主话唔系。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主话有人打你嘅右面，连左脸都转过嚟俾佢打。
那明白吗？
明白吗？
这个是旧约没有的。
呢个旧约所冇。
你如果能够做到以眼还牙，以牙还牙，是公平。
如果你做到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这个公平。
你知道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吗？
你知道主点解讲呢句话吗？
因为主知道我们的本性。
因为主知道我哋本性。
就像犹太人说的。
就是犹太人说的。
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
我哋唔系基督徒。
如果敌人要打掉我们一只牙齿的话，
如果敌人打甩我一只牙嘅话，
我就要打掉他一排的牙齿。
打排啊，到打
人一排。人就是这样子的。
人就系咁样。
所以明白吗？圣经里不是说四十要减去一下吗？
圣经里边唔系讲四十下就减一下吗？
那我们觉得保罗好像很幽默，是不是？
我觉得保罗好似幽默。
他一面挨打，一面还算知道第几下。
哦，佢一边挨打，一面仲喺度计咗几多下。
其实不是的，
其实唔系。
在旧约有律法，
喺旧约有律法，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性情，
因为佢知道我哋性情。
打过孩子人都有这个经验，
打过细蚊仔都有这个经验。
你起头不气的。
你一开始唔系，
你越打就越气，越打越气，越打越重的。
但系你越打就越嬲，越打就越重。
所以神老早知道。
所以神一早就知道。
一个人呢，如果他真的是罪大恶极，打四十下就可以了。
一个人如果真系罪大恶极，你打四十下够了。
但神不可以说四十下。
但你唔可以讲四十下。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打了四十下太气了。
因为你打点解咧？因为你打四十下，
你会多打一下，你就超过律法了。
你会再打多下，你就超过咗律法。
所以神怎么说呢？四十下减去一下。
什么四十下减一下，
所以意思就是你打了三十九下，你还是很气。
所以意思就系话你打三十九下，你
再打一下还在律法范围之内。
你再打一下，但仍然在律法底下。
所以你就知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所以你知道以牙还牙，以牙还牙。
这是公平的原则。
以牙还牙，以牙还牙，这个公平原则。
圣灵老早知道肉体是不讲公平的。
圣灵一早知道肉体不会讲原则。
所以所有的旧约就是维持公平。
所以一切的旧约就是讲公平。
但基督徒不能只维持公平。
但基督徒不能够只维持公平，
你若只维持公平，你只考六十分。
你如果只维持公平，你只系考到六十分。
但是生命在我们里面要的是一百分。
但生命喺里头要求系一百分。
你如果考一百分，你当然就超过六十分。
如果你要考一百分，你当然就超过六十分啦。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所以现在很清楚的。
所以而家好清楚。
主来了，不是废掉律法。
主嚟唔系废掉律法，
乃是成全律法。
乃是成全律法。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如果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
如果我哋能够转过第二张面，
我们已经考一百分了。
我哋就已经考一百分
了。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六十分。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个六十分。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我清楚。
所以主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就话你哋要爱你哋仇敌。
那这个又是狮子的要求。
狮子，
你看见吗？
狮子的要求。
世界上没有人这样做。
你睇见吗？世界上冇人咁样做。
但是呢，主说你要爱你的仇敌。
但系主话你要爱你嘅仇敌。
那这个爱当然是意志的啦。
咁呢个爱当然系意志，
不是情感的。
唔系情感嘅。
我们说一个人 fall in love， 他掉到爱里面去。
我哋讲到fall in love 呢个堕入爱河，
他是情不自禁掉进去。
佢情不自禁就堕落去。
有没有一个人爱仇敌，说我情不自禁的掉进去？没有。
但有冇人爱仇敌话我情不自禁就堕咗落去？
但是爱不光是感情的。
但爱唔单止系感情的，
因为圣经讲的爱是包括意志的。
因为圣经讲嘅爱系包含住意志。
所以爱你们的仇敌那个爱，不是情感的爱。
爱你哋仇敌嗰个爱唔系情，
没有，每次爱我们仇敌都是顺服的结果。
每一次爱我哋仇敌都系顺服嘅结果。
你不会爱你的仇敌的，
你系唔会爱你嘅仇敌。
但因为主命令你，
系因为主命令你，
主要你爱，
主要你爱，
结果你爱了，
结果你爱了。
弟兄姊妹，这个爱是我们没有的。
弟兄姊妹，呢个爱系我哋所冇嘅。
那为什么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
然后主就讲道理给我们听。
然后主就讲道理俾我哋听。
因为什么呢？
因为咩
呢？因为我们在很多事上都不像我们的天父。
因为我哋喺好多事情上都唔似我哋。
我们能不能说圣洁像我们天父一样的完全呢？不能。
我哋能唔能够话我哋就圣洁好似我哋天父一样圣洁一样呢？
我们不可能做到的。
我哋唔可能做到。
但是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到。
但有一样嘢可以做到。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咁呢一点系好重要。
就爱这件事情上。
就喺爱呢件事情上。
因为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
因为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
所以我们的爱也应该是完全的爱。
所以我们的爱也都应该是完全的爱。
那天父的爱为什么是完全呢？
那天父的爱为什么是完全的？
因为他把太阳照给好人，
因为他将太阳照给好人，
也照给歹人，
也都照给歹人。
那歹人不好的人是他不当得的，
歹人坏人是他不当得的，
但神也爱他，
但神也都爱他。
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他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
所以睇见咪佢降雨俾好人，亦都降雨俾坏人。
但是我们不是，
但我哋唔系。
我们只是爱可爱的，
我哋只爱可爱嘅。
所以我们有爱，
所以我哋有爱。
但是我们爱不完全，
但系我哋爱唔完全。
我们的爱只像半像弧一样，只是半圆的。
我哋个爱就好似一个弧形一样，只半圆。
但神要我们的爱是个完全的爱。
但神要嘅爱系完全嘅爱。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不光爱可爱的，
唔单止爱可爱嘅，
也能爱那个不可爱的，
亦都能够爱嗰啲唔可爱的。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爱仇敌？
所以咩时候我哋能够爱仇敌？
就好像天父降雨给歹人一样，
就好似天父降雨俾歹人一样。
这样我们的爱就完全了。
咁样我哋爱就完全了。
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办不到。
所以有好多地方我哋做唔到。
但是最后主怎么说呢？
但系最后主点样讲呢？
所以你们要完全。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就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如果你光把这句话抽出来。
如果你将呢个说话抽出来，
你说我办不到，
你话我做唔到，
我不可能像天父那样的完全，
我唔可能好似天父一样咁完全。
但是主讲的完全的时候，
但主讲到完全嘅时候，
是讲爱的完全说，
系讲到爱嘅完全嚟讲。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爱完全了？
咩时候我哋爱完全？
什么时候我们爱仇敌？
咩时候我哋能够爱仇敌？
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狮子？
咩时候我哋就系狮子？
所以不要忘记，
所以唔好忘记，
是罗马征服了罗马的帝国，
系罗马征服咗罗马帝国，
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
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
虽然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三百年，
虽然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三百年，
但是三百年以后，
但三百年之后，
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
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
每两个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
每两个公民就会有一个是基督徒。
原因很清楚，
原因很清楚，
就是许多的基督徒能爱他们的仇敌，
就因为很多基督徒爱他们的仇敌。
所以这个见证是个荣耀的见证，
所以这个见证一个荣耀的见证。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
所以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
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
因为展开那个书卷，
因为展开那个书卷，
结果那个就代表整个的地气，代表这个整个全地的地气。
因为那个就代表全球的一个地契。
因为我们的主把全地都给了我们的主。
因为我们的神将全地都给了我们的主。
所以这就证明我们的主的确是王。
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主的确是王。
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世界太小了。
我哋嘅世界太小了，
人家不能稍微得罪我们一点，
人哋唔能够稍微得罪我哋，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永远是奴隶，永远就生一辈子的气。
我哋永远系奴隶，我哋一生都喺度生气。
有的人就是气罐子，
有啲人就系气管，
气到呢，结果只好胃溃疡啦。
气管那个地步就系，
所以很多的姊妹都是好姊妹，
所以好多姊妹都系好姊妹，
但一天到晚受逼迫，所以一天晚上生气。
但是他一天到晚都受逼迫，他一天到晚就
生气。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主的话说不可以生气，
主话讲不可以生气，
你生气就不像狮子了，
你生气就不像狮子了。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这个就是主怎么样把马太福音给我们，
这个就是主怎么将马太福音给我们。
好了，那么这是马太福音。
好，这个是马太福音。
那如果看马可福音的话，
如果看马可福音，
你就发现只有16章，对不对？
你发觉只有16章，是吗？
这个分起段来很简单的，
这个分起段来很简单的，
就是前面10章跟后面6章，
就是前面10章和后面6章，
加起来就是16嘛，对不对？
加起来就是16。
那么讲的牛，
讲到牛，
前面的10章呢，讲的牛在耕田，
前面10章讲到牛在耕田，
后面6章呢，讲那个耕田的牛后来拿来献祭。
后面那六章讲到这个牛可以拿来献祭，
所以前面的十章是牛在田里，
所以前面十章是牛在田里边，
后面的六章呢牛在祭坛上，
后面六章牛在祭坛上面，
这就是我们的主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你如果读前面的话，
所以如果你读前面的话，
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耕田，
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耕田。
他第一，他做众人的奴仆，
第一他做众人的奴仆，
他服侍全世界的人，
他服侍全世界的人，
服侍所有不信的人，
服侍所有不信的人，
但是他同时也做了家中的佣人，
但是同时他也做了家中的佣人，
他服侍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他服侍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我们的服侍是有两面的，
我们的服侍是有两面的，
我们传福音就是做了众人的奴仆，
我们传福音就是做众人的奴仆，
我们造就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就做了家中的佣人，
我们造就帮助弟兄姊妹，就是做家中的佣人。
所以我们的主来是要服侍人的，
所以我们的主来是服侍人的，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许多时候我们在主的脚前是应该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应该的，
但你有没有反过来想，
但你有没有反过来想，
如果主在我们脚前我们就不敢当了，对不对？
如果主在我们面脚前我们就不敢当了。
但是主不是有一次洗门徒的脚吗？
但是主不是有一次就在洗门徒的脚吗？
所以洗脚的爱是什么的爱呢？
所以洗脚的爱是一个怎样的爱呢？
就是脚前的爱，
就是脚前的爱。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的脚前是应当的，
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的脚前是应当的，
因为如果主能为我们洗脚，
因为主能够为我们洗脚，
很明显的一面我们在主的脚前，
很明显一方面我们在主的脚前，
因着那个洗脚的爱，
因着那个洗脚的爱，
叫我们能够洗众人的脚，
叫我们能够洗众人的脚，
这样我们就能彼此相爱，
这样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这样做，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
你就不会唯恐天下不乱，
你就不会唯恐天下不乱。
如果你看见说教会里面有一些难处了，
如果你看见教会有些难处，
那么好像家里爸爸妈妈不讲话了，
就好像家里面爸爸妈妈不讲话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是想办法怎么站在爸爸这一边，或者是站在妈妈这一边，
所以这个情况底下你不是想办法站在爸爸那边，你站在妈妈那边。
如果两边在那拉锯拔河，这个家就完了，
如果两边在拉锯拉锯的话，咁呢个
当然妈妈有的时候需要孩子们站在他这一边。
咁当然妈妈希望孩子企佢。
爸爸也这样。
咁爸爸都咁。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喺呢度。
你要一个分裂的家呢？
你要一个分裂嘅家。
你还是要一个完全的家。
定要一个完全嘅家。
所以如果你看见有那个难处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听见有难处嘅时
候，你赶快补那个漏洞。
你赶快去补。
你千千万万不能叫那个裂痕再扩大。
你千万唔能够叫个裂痕。
你千万不能够唯恐天下不乱。
你千万唔能够唯恐天下不乱。
你千万不能够站边。
你千万唔能够企喺任何一边。
明白吗，弟兄姊妹？
明白吗，弟
兄姊妹？你如果站边，你就叫那个破口越烂越大。
你企喺任何一边就会叫呢个破口越烂。
到了有一天，真的教会真的四分五裂了。
到咗一日，教会真系四分五裂。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所以问题喺边度？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在呢度。
所以主要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主要开我哋眼睛，
让我们看见呢、
嗯。
我们的生命乃是狮子的，一面是狮子的生命。
我哋生命一方面系狮子嘅生命，
另一面呢，我们是服侍弟兄姊妹的。
即系另一方面，我哋服侍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为大家洗脚的。
我哋都系为大家洗脚。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彼此相爱、啊。
所以咁样我哋就能够彼此
相爱。主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主话如果你哋彼此相爱，
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来。
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来。
所以教会是不是教会？
所以教会系咪教会？
不是看你牌子怎么挂，
唔系睇你个这个牌点样挂。
问题是有没有彼此相爱？
问题系点样彼此相爱？
每一个家。都有难处的，
都有难处。
每个家都有一些过节，
每个家都有啲过节，
或者兄弟之间，
或者兄弟之间，
或者婆媳之间，
或者婆媳之间，
或者夫妇之间，
或者夫妇之间。
弟兄姊妹，如果家里有成熟的，
如果家里边有成熟，
如果你真是服侍弟兄姊妹的，
如果你真系服侍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
弟兄姊妹，
结果能够叫大家彼此相爱，
结果系能够叫弟兄姊妹彼此相爱。
许多时候不能相爱，
许多时候唔能够相爱，
就是我们太大了，
就系我哋太大了，
明白吗？那天我们的主故意的把那个使女打发走了，
嗰日我哋嘅主故意将个侍女打发走。
那现在谁要洗脚呢？
咁而家边个洗
脚？那是他们争在谁伟大。
但是他们在争着谁伟大，
所以大家都等候小的来替他洗脚，
所以大家都等着我小的来帮我洗脚。
我想没有一个人比犹大更小了，对不对？
我想没有一个人比犹大更小，
但是犹大也是等着别人替他洗脚的，
但犹大都坐在那等人帮他洗脚，
所以等着彼得发现说原来最大的替他洗脚，
所以当彼得发觉原来最大的帮他洗脚，
你看见这就是解决教会的难处，
你看见这个就是解决教会的难处。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
所以但愿主恩待
我
们。我
们不能光读马可福音，
我们不能够只读马可福音，
我们要活出马可福音的光景来，
我们活出马可福音的光景。
明白吗？
明白吗？
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
我现在问题在这里，
一面是服侍，
一面是服侍，
一面说做众人的奴仆，
一面是做众人的奴仆，
还要做家中的佣人，
就做家中的佣人，
这指的耕田，
这个指着耕田。
但是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整个马可福音的高峰在后面六章，
整个马可福音的高峰在后面六章。
你想想看，
你想想
牛在田里有用呢，还是牛在祭坛上有用？
牛在田里边有用啊，定系喺祭坛上面有用？
当然在田里有用，对不对？
当然喺田里
众人都看得见，对不对？
人人都睇得见吗？
但是牛真正的用处，
但牛真正的用处
是当它在祭坛上变成灰的时候，
系当佢喺祭坛上变成灰嘅时候，
变成灰了表示最没有用了，
变成灰了就代表最冇用了。
但那个时候，那个馨香之气就能达到天上。
嗰个时候。馨香之气就达到天上，
叫我们的神能够得着完全的满足，
叫我的神能够得着完全满足。
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
所以我问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服事光在人面前吗？
今天我的服事是光在人面前吗？
还是真的在神面前？
但是在神面前，
如果你真的在暗中坐在主的面前，
如果你暗中坐在主的面前，
你先为目前的光景祷告，
你先为目前的光景祷告，
你说主啊，我看着这个情形很不妙的，
因为主啊，我看见这个情形很不妙的，
没有多久我们可能可 不小心肉体如果一出来的话，
冇几耐，如果我哋肉体一唔小心出嚟嘅，
要闹大笑话的，
会闹出大笑话嚟。
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许多时候，我们牌子挂着神爱世人，
好多时候我哋个牌挂住话神爱世人。
如果我们的见证不像神爱世人的话，
但如果我哋嘅见证唔似神爱世人，
你就要世界人忘记我们曾经打过架，不知道多久以后的事情。
你要叫世界忘记我哋曾经打过交，你唔知道要过几耐。
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
所以弟兄
姊妹千万不能给仇敌有任何的机会。
千祈不能够被仇敌有任何机会。
你明明看清楚了，
你明明看清
楚了，这个下去，这个家可能要不像家了。
这样下去，这个家会不像家的。
那这个时候是你烧火的时候，是你点火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你煽风点火的时候，
还是灭火的时候呢？
你灭火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看你的存心了。
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看你存心，
就看你的动机，
就看你动机。
你要讨人的喜欢吗？
你要讨人的喜欢吗？
你还是讨神的喜欢？
你讨神的喜欢。
弟兄姊妹，就的用处来说，
就用，
如果你真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
如果你真的将自己放在祭坛上，
是你最没有用的时候，
是可能是你最没用的时候。
但是请记得，
但请记得，
你最没有用的时候是你最有用的时候，
你最没用的时候正正就是你最有用的时候。
这就是侍奉神，
这个就是侍奉神，
这就是给神最高的侍奉，
这个就是给神最高的侍奉。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我们的主他先是耕田，
我的主他先耕田，
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
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做了众人的赎价，
他做了众人的赎价。
我当然不要忘记，
当然
他做赎罪祭以前，
他做赎罪祭之前，
他先是献上燔祭，
他先来献上了燔祭。
他说我来了，
他说我来了，
因为你给我预备了身体，
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
我来要完成神的旨意，
我来要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只要主有点不愿意，他就可以不必上十字架。
所以只要主有一点不愿意，他都可以不上十字架。
所以赎罪祭以前一定是燔祭，
所以赎罪祭之前一定是燔祭。
所以感谢主，
所以
我们的主把自己无私无暇的奉献给主，
我们主将自己无谈无私的奉献给
主，然后主要让他，神要让他做赎罪祭，
然后神要叫他做赎罪祭，
因为人堕落犯罪了，
因为人堕落犯罪了，
所以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所以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
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才能完成天父的旨意。
所以去到最后，我哋主先至能够完成
天父嘅旨意。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
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
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神愿意一人沉沦。
如果他的儿子不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如果佢儿子唔愿意为我哋挂喺十字架上，
如果牛不愿意摆在祭坛上，
如果牛唔愿意摆喺祭坛上面，
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哋一啲希望都冇。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就是那一次，
就系嗰一次，
我们主乐意，
我哋主乐意，
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将自己完全嘅献上。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他为我们做成了赎罪祭。
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
尤其你知道啊，在旧约里面讲的赎罪祭都是用牛来献，
尤其你知道旧约里边讲的赎罪祭都用牛来献。
我当然不要忘记，
当然不忘记，
在这个赎罪以前一定是献上燔祭的，
在赎罪祭之前一定是献上燔祭。
这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所做的，
这个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
所做的。所以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主在十字架之上
他所完成的，
他所完成的
不光是燔祭，
不单是燔祭，
赎罪祭、
赎罪祭、
平安祭、
平安祭
等等赎祭这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利未记所告诉我们，
我们就知道这些是圣经里面利未记所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严格说来这就是马可福音的图画，
我们知道严格来说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图画。
那么好了，既然是仆人，
好了，既然是仆人
要讲成果的，
那要讲成果的，
你不能说我仆人，你不能光讲说做工没有结果，这个不行的，
你不能够光说我做工但是没有成果，这个不行。
所以我们的主做工是有成果的，
所以我们的主做工是有成果的。
那现在你读马可福音，
现在你读马可福音，
我们的主是仆人，
我们的主是仆人，
他的成绩单交出去是什么样的成绩单，
他成绩单交出来是一个怎样的成绩单，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既然在田里工作，
他既然在田里面工作，
他当然就是农耕的工作，当然就是农业的工作，
农耕的当然就是农业的工作。
那么大家都知道犹太的日历、可以说是分为两段的，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日历大概分为两段。
那么到了逾越节的时候，
到了逾越节的时候，
刚好是大麦小麦收成的时候，
刚好就是大麦小麦熟食，
这是第一个循环，
这是第一个循环。
那么到了第二个循环，就是到了祝棚节的时候，
第一个循环就是到祝棚节的时候，
那就是葡萄跟那个橄榄收成的时候，
就是葡萄和橄榄收成的时候，
然后葡萄就压成酒，
然后葡萄就压成酒，
橄榄就压成油，
橄榄就压成油，
然后就过了他们收藏节，
然后就过他们收藏节。
比方说明天，
比如说明天
就是逾越节，就是祝棚节了，
在祝棚节。
所以这个就刚好下半年，
那你刚刚好在下半年，
上半年是大麦小麦，
上半年是大麦小麦，
下半年呢就是油跟就是这个橄榄跟葡萄，
下半年就是橄榄和葡萄。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的主他在迦南地工作，
我们的主在迦南地工作，
他实在是神的仆人，
他实在是神的仆人。
那么我们要问，
那我们要问，
他最后交出成绩单是什么成绩单，
他最后交出来的一个怎样的成绩单呢？
所以你要读圣经，
所以你要读圣经，
读圣经你才明白过来，
读圣经你才明白过来。
原来有两道海，
原来有两道海，
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
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
很清楚的两道水，对不对？
我先说两滩水，是没？
那么大家记不记得？
那么大家记不记得？
人在地，神创造好人在葡萄园里，刚好有两棵树。
神创造人在伊甸园里边，刚好有两棵树。
一棵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
一棵生命树，一棵分别善恶树。
人吃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
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
所以你看见神在迦南美地就摆了两道海，两道水。
所以你看见神在迦南美地就摆了两滩水，
一个加利利海是活水，
一个加利利海它是活水来的。
什么叫活水呢？
什么叫活水？
有流进去有流出来的，
有流入去的也都有流出来的，
这个叫活水，
这个叫活
水，这个
水
是流动的，
这个水是流动的。
但是死海就不一样，
但死海就不一样，
死海流进去没有流出来的，
死海流入去就不会再出来，
而且慢慢慢慢蒸发了以后盐分越来越密度越来越大，
而且蒸发的时候，它盐就慢慢慢慢，
结果甚至于它的密度，这个浓这个盐巴的浓度呢，比地中海要浓十倍，
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它盐那个浓度比地中海还要十倍，
所以里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
所以入边一啲生命都冇，
里面不可能有生命的嘛，
入边冇可能有，
还有周围都是沙漠，
周围都是沙漠，
你也看不到生命。
你都看不见生命，
所以很明显两幅图画，
所以很明显两幅图画。
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
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
你一到死海附近是一片的枯黄，
你一到死海附近一片荒漠，
你算到了沙漠了，
你就算到了沙漠。
但是如果你到加利利海，那到处都是翠绿的，
但如果你到加利利海，到处都是翠绿的。
所以为什么有这两道水呢？
所以为什么有这两道
水？一个代表生命树，一个代表知识善恶树，
一个代表生命树，一个代表分别善恶树。
所以这两棵树是 两道水，两个两道水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两道水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么你读马可福音，
然后以后我们读马可福音，
你就发现说约旦河流进加利利海，
你看见约旦河流进加利利，
然后约旦河也流进死海，
那这个约旦河也都流入去死海。
那流进加利利海的那个约旦河是约旦河的上游，
咁流入加利利海嗰个嘅系约旦河嘅上流。
流旦死海的那个约旦河是约旦河的下游。
流入死海嗰个约旦河系约旦河嘅下流。
好，那么有到底在什么地方约旦河流进加利利海呢？
好，咁到底喺边一度约旦河流入去加利利海？
那个地方叫伯赛大。
那个地方叫伯赛大，
是个渔村，
是个渔村。
所以你看主耶稣找的几个门徒很多都从那里来的，
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找了几个门徒很多都是那里来的。
那么最近呢，考古学刚刚发现那个地方，
最近考古学刚刚好发现这个地方，
而且在加利利海的附近，
并且在加利利海附近。
唯一的可以叫你回到第一世纪的是伯赛大，
唯一能够叫你回去第一世纪的就是伯赛大。
因为你走在加百农那还是第四世纪的，
因为你走在加百农就是第四世纪的。
所以真正可以像主耶稣一样走在那个街道上的那是伯赛大。
所以真正能够叫你好像主耶稣走在个街道上的就是伯赛大。
那么考古学也可以找到这个他们这个渔人之家，
考古学也都能够找到他们的渔人之家，
或者别人住在那里都可以的，
或者其他人住在那里都可以。
那么渔人之家呢也找到了不光是网啊，还有捕网的东西。
那渔人之家里面不单止找到网，还可以找到捕网，
所以就叫你很像是 约翰住过的，好像。
所以就令你想起好像约翰住过的地方。
所以后来呢有一次啊，这个教皇啊就跑到这个伯赛大去，
所以有一天教皇就跑到伯赛大那里。
那个考古学家呢大概到稍微懂一点天主教的故事，
那个考古学的教授大概懂得少少天主教的故事。
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个教皇啊都有一把钥匙，因为主不是把钥匙给彼得吗？
因为他们都觉得教皇有一把钥匙的，因为主耶稣不是说将钥匙交给彼得吗？
那么天主教不是相信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吗？
那天主教不是相信第一任的教皇就是彼得吗？
所以彼得拿着钥匙开门关门都在他，对不对？
所以彼得拿着钥匙开门关门都是在于他。
那教皇也是一个个就传下去啊。
那教皇都是这样，一代代传。
那教皇把门一开你就进去，门一关你就进不去啊。
那教皇将个门一打开你就进去，将门一关你就进不去。
他会告诉你说离开教会是没有救恩的，
那他就会跟你说你离开教会就没救恩的了。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教会在黑暗时期有许多的问题故事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这么多的难处就在这个。
那么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从伯赛大来的嘛，
那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伯赛大来的。
哎，结果考古学找到一把钥匙，
那结果这个考古学家就问了一把钥匙，
那么就把这个钥匙送给教皇，
那就将这把钥匙送给
教皇。那意思什么意思呢？
那什么意思呢？
他就当然考古学家不敢说这个是彼得的钥匙，不是。
咁考古学家唔够胆埋呢个就系彼得嗰条，
但是起码是在那里找到的。
但系最起码喺嗰度揾到嘅。
所以现在大家有个印象啦。
咁所以大家有个印象。
这个伯赛大什么地方呢？
呢伯赛大系咩地方？
就是约旦河上游要流进加利利海进口的地方。
就系约旦河上流佢流入去加利利海嘅地方。
那现在根据考古学家的证实告诉我们，
咁而家根据考古学家嘅证实，
那个地方的卫浴的设备比现在先进不知道有多少。
嗰度捕鱼的设备比现在不知道先进几多。
那因为河约旦河水流过那个地方，所以它的卫生设备非常好的。
因为约旦河流过的地方，所以它的卫生设备非常好。
好了，那么这是伯赛大。
那这个伯赛大。
那么我们知道说约旦河流到死海是在耶利哥。
那我们知道约旦河流入死海的地方是耶利哥。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
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你读到伯赛大有一段故事。
你读到伯赛大有一段故事。
耶利哥也有一段故事。
在耶利哥也有一段故事。
好了，伯赛大你碰到什么故事呢？
在伯赛大你碰到什么故事呢？
瞎子的故事。
瞎子的故事。
那么你到耶利哥呢，你也读到瞎子的故事。
在耶利哥你都读到瞎子的故事。
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是瞎子，那里也是瞎子呢？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是瞎子，那里也是瞎子呢？
那都刚好都是要么就是水流到加利利海，要么水流到死海。
一系就系水流到加利利海，一系就系水流到死海。
所以这会不会碰巧？当然不会碰巧啊。
咁呢个系咪咁啱得咁巧咧？当然
不会了。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很细才可以。
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好仔细先得。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等到他们到了伯赛大的时候，
当佢哋到咗伯赛大嘅时候，
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带饼啊。
佢哋以为佢哋冇带饼，
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啊。
因为主耶稣同佢讲你要防备法利赛人嘅教啊。
他们没有听懂啊。
佢哋听唔明啊。
他们以为说我们没有带饼啊。
佢哋以为系我哋冇带饼嘛。
所以那个时候主就告诉他们了。
所以嗰时主耶稣就话俾佢
哋。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啊。
嗰时候佢哋仲系唔明白。
所以主就像带小朋友一样。
所以主就好似带住小朋友一样，
所以主就和他们温习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
主耶稣就同佢哋温习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
所以那一次到底收拾了多少个篮子？多少个篮子呢？
所以就话，当时到底收咗几多个篮子？
他像小朋友，个个都举起手来，
就好似小朋友个个都举
手。十二篮，你看，
十二篮，
他们这个懂。 那等于你又说不是有一次是四千个人吗？
那么就是说不是一次有四千人吗？
那么有多少的零碎呢？
有多少的零碎呢？
他们说七筐子，
对吧？这个筐子，
所以你读到那里有点难过了。
所以你读到过了有点难过。
这么彼得跟门徒们跟随主那么久，怎么还不认识主的心呢？
门徒跟随主这么久，为什么还不明白主的心呢？
所以主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就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所以很明显的一件事，
所以很明显一件事，
主在迦南的工，主在这个加利利的工作，
主在加利利的工作，
他五个饼两条鱼是有五千人吃饱，
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
那个故事是大麦跟小麦的故事，
那个故事是大麦和小麦的故事。
那大麦小麦最后用什么来代表？就是饼的故事。
大麦和小麦最后用什么来代表？就是饼的故事。
所以这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在迦南地工作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指着主在迦南地工
作。他如果在加利利工作了一年半，
他加利利工作一年半，
他的成绩是什么？
他成绩是什么？
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最后的结果是什
么？所以主和他们谈的饼的问题，
所以主同他们讲到饼的问题，
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啊，
他们还是搞不明白。
好，这是一半的故事。
好，这个一半的故事。
还有一半的故事，
还有一半，
就是最后半年，
在最后的半年，
主耶稣就经过了约旦河外。
主耶稣经过约旦河外，
那么约旦河外半年以后，终于就到了耶利哥，
终于到耶利哥。
那么现在那个水要进，这个水要流，约旦河要流到死海里面去。
咁而家约旦河要流到死海里边去。
他们又碰到个瞎子，
我哋又见到一个瞎子。
所以很明显呢、啊，
所以好明显，
伯赛大的瞎子，
伯赛大嘅瞎子，
跟耶利哥的瞎子，
同耶利哥嘅瞎子。
其实圣灵有意思要告诉我们谁是瞎子。
其实圣灵有意思要同你讲，边个先瞎子？
虽然门徒跟随主跟随了那么久，他们眼睛是瞎的。
所以门徒跟随主跟随咗咁耐，但系佢哋眼睛系瞎嘅。
他们不知道主做神的仆人是怎么做的。
佢哋唔知道主耶稣做神嘅仆人系点样做嘅。
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成绩不重要。
所以你明白吗？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成绩唔重要。
你做工要有果效才可以的。
你做工要有果效。
你不能安慰自己，做了半天，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不，
你唔能够安慰自己话我做咗半日咩都冇。
我们主知道，他做了那么多的工作。
我哋就知道佢做咁多
工作。在加利利工作，如果把它总合起来，
喺加利利工作如果总合起嚟，
主知道怎么总合的，
主知道点样总合。
那现在呢？经过了半年在约旦河外，
咁而家经历半年喺约旦河外，
那么主也知道到底最后怎么结束的，
主亦都知道最后应该点样结束。
那么很有意思，
所以好有意思。
当你看见主最后半年在约旦河外工作的时候，
当你见到主最后半年喺约旦河外工作，
然后主就讲了葡萄园的故事。
然后主就讲到葡萄园的故事，
就讲到葡萄园要需要工人呐、早晨什么人进来呢？有人在那闲站，然后到了时候又一批人又进来。
就讲到葡萄园，朝头早需要人入嚟，然后中午又叫咗一啲人入嚟，又出嚟。
这个故事都是约旦河外的故事。
咁呢啲都系约旦河外的故事。
那么大家要记得，
咁大家要记得，
在主耶稣那个时候。
在主耶稣的时候，
全世界最好的酒是约旦河外的。
全世界最好的酒是约旦河外的。
明白吗？
明白
吗？所以当你讲到加利利的时候，
当你讲到加利利的时候，
你讲到饼的故事，
你讲到饼的故事。
但是等到你到了约旦河外，
但当你去到约旦河外，
等到你看见葡萄园的时候，
睇见葡萄园嘅时候，
你就知道说现在慢慢的朱鹏杰就进了。
你就睇见而家朱鹏杰慢慢嘅近。
那朱鹏杰进的时候，现在你到底讲什么？
咁朱鹏杰近啦，咁又讲咩咧？
所以又碰到瞎子了。
咁就又睇见瞎子。
那就证明说，这些人跟随我们的主跟随半天，眼睛是瞎的。
就睇就讲到呢班人跟随咗主跟随咗半日，佢仍然系瞎。
主知道做工最后什么结果？
主做工做到最后，佢知道咩？
但是门徒不知道，
但门徒唔知道，
门徒还以为他们忘记带饼了。
门徒以为佢哋唔记得带饼。
那主讲了半天，他们还是不明白。
主讲咗半日，佢都仲系唔明白。
好了，那么还有一次。
好了，最后一次
快到耶利哥的时候，
就快到耶利哥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他们争谁为大吗？
你记得他们争谁为大吗？
然后最后呢，你知道这个最想做大的就是以约翰跟这个跟雅各两个。
咁你知道最想做大嗰个就系约翰同雅各两个。
他们两个真的要行动了。
佢哋两个真系要行动
出嚟啦。因为很快的到耶利哥，
又好快就到耶利哥，
很快的进耶路撒冷，
好快就入耶路撒冷。
所以他们感觉到我们主很快做王了。
所以佢感觉到我哋主好快就做王
了。那如果主真的做王，谁坐在他左边，坐在他右边呢？
咁如果主做王，边个坐喺佢左边同右边呢？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
所以而家问题就喺呢度。
这个权柄要夺过来才可以。
呢个权柄佢要夺过来。
因为世界上的权柄哪个不是抢夺的？
因为世界上嘅权柄边个唔系
谁用最高的暴力谁就得着了？
边个用最大嘅暴力佢就得着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走后门了。
所以佢哋开始走后门了。
怎么走后门呢？
怎么走后门？
他们就把主耶稣的姑妈就请来了。
佢将主耶稣嘅姑妈请过嚟，
明白吗？为什么呢？ 因为约翰的妈妈跟雅各的妈妈，
因为约翰的妈妈和雅各的妈妈
是主耶稣的姑妈，
是主耶稣的姑妈。
那姑妈的话应该要听的，对不对？
姑妈的话应该要听的，是吗？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母亲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将他们的母亲请过来。
所以他们的母亲也爱他们的孩子。
他们母亲也都很爱他们的孩子。
所以呢，到时候呢，就到主耶稣面前讲了。
所以去到嗰度时候就同，
所以如果主耶稣真的德国降临的话，
哦，主耶稣如果真系德国降临，
希望他一个儿子在左边，一个儿子在右边。
希望佢一个仔坐喺佢左边，一个仔坐。
只有两个宝座，
一
个
左
一个右，
一左一右，
全部给他们家包办了，
全部俾佢屋企包办。
所以难怪其他的门徒很不高兴呢。
所以难怪好其他门徒唔锯。
所以在那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
所以在呢个时候，主耶稣就话：
我在这，他这个，这个。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起什么问题呢？
那么主耶稣就同佢讲咩问题？
他说：能不能坐这个位置不是我决定的。
能不能够坐这个位置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父所给的杯你们能喝吗？
父所给的杯你能够喝吗？
他现在讲到杯的问题。
他讲到杯的问题。
为什么讲到杯的问题？
因为讲到杯的问题。
这个和这半年主的工作有关系的。
这个同这半年来主的工作有关系。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杯当然指着十字架来说。
这个时候，杯当然指着十字架。
当然指着神的旨意来说。
当然指着神的旨意来说。
现在就是那个神父给你们杯，你们能喝吗？
这个时候就讲到父给你个杯，你能够喝吗？
他们居然很勇敢说我们能喝，证明他们根本不认识，不明白。
他们居然很勇敢的话我能够喝，证明他们根本不明白。
所以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
在这个时候，他们以为说地位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他们以为是地位的问题。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权柄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权柄的问题。
要争谁伟大？
要争边个伟大？
不是谁伟大，
但唔系边个伟大？
是谁肯接受父神的旨意？
系边个愿意接受神嘅旨意？
所以问题是杯的问题。
所以问题系杯嘅问题。
那门徒们以为他们可以喝那个杯。
门徒以为佢哋能够喝嗰个杯。
他们是瞎子。
佢哋瞎子。
很清楚，很清楚，他们是瞎子。
好清楚，好清楚，佢哋瞎子。
所以总的来说，
所以总嘅嚟讲，
你看得很清楚，
你睇好清楚。
现在我们主要上十字架了，
而家我哋主要上十字架，
他要回到父面前，
佢要翻到父面前。
他如果把成绩单交给我们的父的话，
如果佢要将佢成绩单交俾我哋父嘅话，
这个成绩单什么成绩单呢？
呢个成绩单系一张点嘅成绩单，
很明显的，
好明显。
前半年，
前半年
第一个循环，
第一个循环
就是逾越节的时候。
在逾越节嘅时候，
就是大麦小麦的时候，
在大麦小麦嘅时候，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那个问题是饼的问题，
嗰个问题系饼嘅问题。
所以主做工做到最后是那块饼，
所以主做工做到最后系嗰个饼。
但是不止如此，
但唔单如此，
到了下半年，
到下半年，
同样是在迦南地，
同样喺迦南地，
迦南地不止出大麦出小麦，
迦南地唔单止出大麦小麦，
迦南地也出橄榄，也出葡萄。
迦南地都出橄榄同葡萄，
所以最后你看见，等到真的祝棚节的时候，
所以睇见去到最后祝棚节嘅时候，
葡萄经过压榨，
葡萄经过压榨
就变成酒，
就变成酒。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葡萄变成酒，
葡萄变成酒
是经过苦难，
系经过苦难。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苦难什么苦难？
你有苦难咩苦难？
千错万错，葡萄成熟了，
千错万错，在葡萄成熟。
如果葡萄不成熟，没有那个苦难。
如果葡萄不成熟就没这个苦难，
就是因为葡萄成熟了，
正因为葡萄成熟了。
但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神的旨意是什么？
不是叫你欣赏你自己生命的丰富，
不是叫你欣赏你自己生命的丰富。
你生命成熟的时候，
你生命成熟的时候，
就是你把丰富的生命分出去的时候，
就是你将丰富的生命分出去的时候。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分出去有一个苦难，
分出去的时候有苦难，
是你不当得的苦难，
系你唔当唔起嘅苦难。
这就是葡萄经过酒榨所产生的苦难。
呢个就系葡萄经过酒榨所经过苦难。
如果他爱护他自己的话，
如果佢爱护佢，
这么多年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咁多年神喺佢身上工作，
他都会欣赏，
佢会欣赏，
他都觉得那么美丽，
佢觉得咁美丽。
但神说，
但神话，
你不要自我陶醉了，
你唔好自我陶醉。
神一定要让他经过无情的酒榨，
神一定要经佢经过无情嘅酒榨。
等到生命经过无情的酒榨，不是被撕碎了吗？
等到生命经过无情嘅
不过人看不见了吗？
人睇唔见啊嘛。
人看不见的时候，
但当人睇唔见
撕碎的时候，
撕碎嘅时候
就是葡萄最有用的时候，
在葡萄最有用嘅时候，
因为葡萄终于把他生命分给别人，
因为葡萄终于将佢生命分俾其他人。
母亲的苦难。
母亲的苦难
是不当的苦难，
是不当不当的。
千错万错，母亲生命成熟了。
千错万错，是因为母亲的生命成
熟了。如果母亲的生命还是小丫头的生命，
如果母亲的生命还是一个小蚊女的生命，
不需要经过生产的痛苦，
她不需要经过生产的痛苦，
就是因为她要把生命分给下一代，
就因为她要将生命分给下一代，
所以等到她生下孩子的时候，
所以当她生出小朋友，
你分不出那个眼泪是悲哀的眼泪还是快乐的眼泪，
你分不清那个眼泪是哪个眼泪还是喜乐的眼泪，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请记得，
请记得
这个杯你们能喝吗，
这个杯你们能喝吗，
大家都愿意和他一同掌权，
大家都愿意，
大家都愿意站在最高的位置上，
大家都愿意一起站在最高的位置，
大家愿意看见一串串的葡萄是又红又大的，
大家都愿意看见一串串的葡萄又红又大的，
但是谁知道，
但是谁知道
最后要经过无情的酒炸，
最后要经过无情的酒炸，
那就是十字架的工作，
那个就是十字架的工作，
终于酒就诞生产生了，
终于酒才诞生，
门徒们说我们能喝这个酒，
喝这个杯，我们能够喝这个杯，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们眼睛是瞎的，
他们眼睛是瞎的，
所以无论在伯赛大或者是在耶利哥，
所以无论在伯赛大或者耶利哥，
主要开他们的眼睛，
主要开他们的眼睛，
慢慢你就知道说，
慢慢你就知道、
原来他们就是我们、
原来他们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他们，
我们就是他们，
每次到波饼纪念主的时候，
每一次麦饼纪念主的时候，
在桌子上摆的，
在桌子上摆的
是饼和杯，
是饼和杯，
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一生为我们所完成的，
这个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一生为我们所完成的，
前十章他怎样的耕田，
前十章他怎样去耕田，
后六章他怎样为我们摆在祭坛上，
后六章他怎样为我们摆在祭坛上，
那我问弟兄姊妹，
那我问弟兄姊妹，
那个成果是什么，
成果是什么，
那个就是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成果就是每次我们麦饼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看见的是主劳苦的功效，
我们看见是主劳苦的功效，
你看见说那个饼是怎么造成的，
你看见那个饼是怎么造成的，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仍就是一粒，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它仍够一粒，
终于结出许多子粒来了，
它终于结出许多子粒来了，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黄金的子粒，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黄金的子粒，
但它不是那块饼，
但它不是那块饼，
饼的成功是什么，
饼的成果，
慢慢每一个麦粒都被磨碎了，
是每一粒麦粒都被磨碎，
每次来擘饼聚会的时候，
每一次麦饼聚会的时
候，我们都愿意被磨碎的时候，
我们都愿意被磨碎的时候，
磨碎了就看不见自己，
磨碎了就看不见你自己，
来到擘饼聚会里面，
来到麦饼聚会，
没有人看见你自己，
没任何一个人看
见你自己，也没有要欣赏你自己，
也都没人要欣赏你自己，
所以你千万不要表现你自己，
所以千万不要表现你自己，
那是你完全失去自己的时候，
这个是应当是你完全失去自己的时
候，你好像被磨碎了，
你被磨碎了，
别人看不见了，
其他人看不见了，
这个就够了吗，这就是饼吗，不是，
这个够了吗，这个就是饼了吗，不是，
油还要把大家接在一起，
还要用油将它结合在一起，
圣灵还得要把我们浸在一起，
圣灵就要将我们浸在一起，
然后摆在火里面烤，
然后放在火里面烤，
最后才是酒，
最后
才是饼，这就是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
你看见饼怎么成功，
你看见饼怎么成功，
那个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杯刚刚已经说过，
葡萄经过压榨，
葡萄经过压榨，
终于是那杯酒，
终于成为个杯酒，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保罗临终的时候，
当保罗临终
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
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
我交奠的时候到了，
这个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个交奠在原文的意思是酒祭，我献酒祭的时候到了，
酒奠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献酒祭的时候，
就是 drink offering， 那这个酒祭是怎么一回事呢，
drink offering， 那这个酒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祭司们献祭的时候，
就是当祭司献祭的时候，
无论是燔祭无论是赎罪祭，
无论是燔祭还是赎罪祭，
他一定要拿一杯葡萄酒，
他一定要拿一杯葡萄酒，
那这个葡萄酒就代表圣灵在这个葡萄身上的工作，
这个葡萄酒代表圣灵的工作，
也代表主在保罗身上的工作，
也代表主在保罗身上的工作，
那么他说我交奠的时候要到了，
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
就是我献酒祭的时候到了，
就是我献酒祭的时候到了，
什么意思弟兄姊妹，
什么意思弟兄姊妹，
一生保罗在主在保罗身上做的，
是一生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
让他经过酒榨，
让他经过酒榨，
最后变成酒，
最后变成酒，
弟兄姊妹，
等
一保罗说我可以喝一点吧，
保罗吧我可以喝一点、
那个酒不是为着保罗预备的，
但那个酒不是为保罗预备的，
因为服侍人的生命那是倾倒的生命，
因为服侍人的生命是一个倾倒的生命，
你最后得到这一杯酒的时候，
当你最后得到这杯酒的时候，
不是你喝多少，
不 不是你饮几多，
乃是你倾倒有多少，
而你倾倒有几多。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
你看见酒祭的时候到了，
你看见酒祭，
就是把那一杯的葡萄酒倒在祭物上，
就是将那杯葡萄酒倒在祭物上面。
这样保罗就走完了他的一生。
如此保罗就走完他一生。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明白吗？
你也明白吗？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不光是主耶稣的故事，
不单是主耶稣的故事，
也是保罗的故事，
也都是保罗的故事。
保罗因为与基督同额，
保罗因为与基督同额，
他就学习了柔和谦卑，
他学习柔和谦卑，
所以他能够说我是众使徒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
所以他能够说我比众圣徒里面最小的还要小。
感谢主，
感谢主，
因着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因着他心里柔和谦卑的缘故，
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的时候，
他最后终于能把酒倾倒出去，
他终于能够将酒倾倒出去。
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明白，
我们明白
马可福音是讲什么的，
马可福音是讲什么。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的话，
如果你读马可福音，
你越读你就越应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你越读就越应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摩西为什么要脱鞋呢？
摩西为什么要脱鞋？
因为只有仆人，儿子，所有的儿子穿鞋的，
因为只有是儿子他才会穿鞋，
所有的奴仆都要脱下鞋来，
所有的奴仆都要鞋脱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服侍主，
如果你今天要服侍主，
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履历带来，
千祈不要将你的履历带来。
你不要说因为我拿了多少学位，
你不要说你因为拿几个学位，
你不要说我是医生我是工程师，
你不要说你是医生你是工程师。
你来服侍主，
你来服侍主
不是因为你是医生，
不是因为你是医
生，不是因为你是工程师，
不是因为你是工程师，
因为你是神的仆人，
因为你是神的仆人。
你滚着跪着爬着都要来到他的面前，
你滚着爬着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所有来到主面前的，
所有来到主面前的，
要把你的鞋脱下来，
要将你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位，
因为你所站的地位，
乃是奴仆的地位，
是奴仆的地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里面，
今天教会里面
做权柄的人太多了，
掌权柄
管别人的人太多了，
管其他人的人太多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有几个人愿意脱下他的鞋来？
有几多人愿意脱下他的鞋？
我知道，
我知道，
在世界上他是有很高位置的，
在世界上他有很高位置。
所以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
所以从前我在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啊，是很高很高的一个官，
一个顶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官，
他们到处找他，
到处找他，
就到会所才找到他，
他去到会所
找到他，刚好那个弟兄在扫地，
去到的时候那个顶刚刚在扫地，
他们找到他都吓了半天呢。
他们找到的时候他们吓了，
他说在我们办公室里太多太多人可以扫地了，
他说我们办公室太少太少人能
够，结果没有想到他跑到会所去扫地去了，
但估不到那个弟兄跑到会所那里扫地。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什么地方都可以摆你的架子，
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够摆你的架子。
你如果来教会摆架，你完全找错地方。
但如果你教会摆架子，你完全找错地方。
教会所以是教会，
教会所以是教会，
因为这里是圣地，
因为这里是圣地。
请你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
请你将你脚上鞋脱下来，
不要带着你履历表来服侍主，
不要带你的履历表回来。
所以有没有记得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奇不稀奇，
是没稀奇。
马太福音有家谱，
马太福音有家谱，
路加有家谱，
路加有家谱，
约翰福音没有，
约翰福音没有。
为什么没有？当然没有啊，
当然没了。
他神的儿子，
他神的儿子，
他是无父无母无始无终的嘛，
他无父无母无始无终的嘛。
但是问题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为什么马可福音没有家谱？
为什么马可福音没有家谱？
因为马可福音说主耶稣是神的仆人，
因为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
如果有一个仆人拿着他履历表来见你，
如果一个仆人拿着他履历表来见你，
天天讲道给你听，
日日讲道给你听，
你还用他还是不用他？
你用他还是不用他？
所以请大家记得，
所以请弟兄姊妹
记得，这是为什么马可福音的道特别少。
为什么马福音的道特别少？
你要听到马太福音，
你要听到有马太福音
长篇大论，很长很长的道，
很长很长的道。
到了马可福音，
到了马可福音，
奇奇的，你只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你很少知道主耶稣讲了什么。
好稀奇的，你只看见主做了什么，但你看不见主讲了什么。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会讲道就好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会讲
道就好了。礼拜天轮到我讲道是最大的一天，
礼拜天轮到我讲道就是最大的一天。
没有这件事，
没这样的事。
今天在教会里面，
今天在教会里面
是要看谁做的多，
是所以看谁做的多，
不是看谁讲的多，
不是讲谁讲的多。
当然有的时候有需要有人起来讲，
当然有时候需要人起来讲话，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不管怎么样，你看主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你睇见主俾佢哋帮助，
他怎么做仆人的？
佢点样做仆人嘅？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主今天叫我们与他同额，
主今日叫我哋与
我们学会了谦卑，
我哋学会谦卑，
我们也学会了慢慢开始服侍弟兄姊妹，
我哋都学会慢慢服侍弟兄姊妹。
我们怎样在主的脚前？
我哋点样喺主嘅脚前？
也怎样能够在人的脚前？
你都点样能够喺人脚前？
在弟兄姊妹的脚前，
喺弟兄姊妹嘅脚前。
所以你读完了马可福音，
所以你读完马可福音，
你这个人非改变不可，
你非改变不可。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
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
世界上的学问你可以学。
世界上学位你可以学，
物理的学问你可以学，
物理学位你可以，
化学的学问可以学，
化学位你可以学，
所以你到学校去可以学，
你去到学校里边你可以学，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但系唔好忘记，
属灵的事，
属灵嘅事
是讲实际的，
系讲实际，
明白吗？
明白吗？
也许你今天只要有这样的心在主面前，
或许你今日只要有个咁嘅心喺，
你看见你只要读完一卷福音书。
你睇见只要你读完一卷福音书，
我们这个人一定会改变的。
我呢个人一定会改变。
好，这是第二卷。
好，呢个第二卷。
马太讲完了。
马太讲完。
马可讲完。
马可讲完了。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我哋睇路加。
那我们说过，路加呢是讲到一个完全的生命。
我哋讲过路加系讲紧一个完全嘅生命。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冇注意到？
马路加福音是最完全的。
路加福音是最完全的，
比方说他从诞生一直讲到主升天，
例如他从诞生一直讲到主升天，
马太就不是，对不对？
但马太不是这样，
你看见吗？马太是不是从诞生开始讲起？
马太不是从诞生开始讲起，
是诞生以后从婴孩变成小孩子开始讲起，
是讲到诞生之后由婴孩变成小孩子开始讲起。
路加福音原文是小孩子，婴孩是婴孩，
在路加福音里边婴孩是婴孩，
到了马太福音就变成小孩子了。
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变成小孩子，
所以你看不是从一开始就开始了，没有。
所以你睇见佢唔系由一开始开始讲。
马太福音没有讲到主升天呢？
马太冇讲到主升天。
所以你知道马太是讲了主的一生，但是不是很完全的。
所以睇见马太讲到主嘅一生，但系唔好完全。
马可也是一样啊。
马可，
你读马可，
你读马可，
一下主耶稣就长大了。
一下子主就长大，
他从主耶稣开始做工开始讲起的，
他是从主耶稣做工开始讲起的，
明白吗？
明白吗？
一点都没有错嘛，
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仆人的话，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仆人的话，
你不要告诉你做过去有辉煌的过去，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开始来就是做仆人的，
你不要说你过去到底有多少辉煌的过去，这不是你来做仆
人的。当然我们的主在过去有三十年他怎样活在主面前，
过去我们主有三十年他怎样活在神面前，
但你读马可福音看不见，
但你读马可福音你看不见，
因为对一个仆人的要求不是他的过去，
因为对一个仆人的要求不是他过去，
是现在，
是现在，
41次
，
在马可福音说立刻立刻立刻，
在马可福音那里立刻立刻立刻，
天上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
天上一个命令，地上立刻有动作，
你看见我们的主真是忙碌，
你看见我们的主实在忙碌，
这是仆人，
这是仆人，
那么同样的，
同样，
这是你看见马可是一开始就是已经是很主耶稣很大了。
马可是主耶稣一开始就很大，
那约翰福音当然，
那约翰福音当
然大家都知道，说讲到太初有道，
讲到太初有道，
从太初开始讲，
由太初开始讲起，
那么讲到一开始是讲到约旦河外的故事，
讲到一开始是约旦河外的故事，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很清楚，
而且最后呢只讲到主复活，
而且最后讲到主复活，
也没有讲到主升天，
也都没讲到主升天。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段的记载，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段记载，
从出生一直到升天，
从出生一直到升天，
出生还不是指的马槽开始的，
出生就不是单指指马槽开始，
是从主耶稣胎儿开始讲起的，
是从主耶稣从胎儿开始讲
的，然后那个胎儿怎么样可以叫另外的胎儿跳动开始讲起，
而这个胎儿怎样叫另一个胎儿跳动由这个开始，
明白吗？
明白，
然后一步一步的主耶稣怎么样长进，
由一步一步主怎样长进，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成长的轨迹，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主耶稣成长的轨迹，你要看他怎么成长，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明白吗，弟兄姊妹？
主是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
神要将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
所以他经过成长的过程，
所以他经过成长的
过程，我们当然要经过成长的过程。
我们当然也都要经过成长的过程。
所以明白不明白？
明白。
只要成长，就表示是人子。
只要成长就代表人子，
神子哪里需要成长，
神子哪里需要成长，
神子一开始就那么大的嘛，
神子一开始就那么大的，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
讲到主耶稣成长过程的时候，
讲到主耶稣成长过程的时候，
他在圣天圣经里圣殿里面，
他圣殿里面
一面听一面问，
一面听一面问，
这就是学习的过程，
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
一个做学生的，
一个做学生的，
他如果会听会问，
如果他懂听懂问，
他就会学习，
他就会学习，
然后他就会长大，
然后他就会长大。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
我们的主是这样一点一滴慢慢长大的。
我们的主是这样一点一滴慢慢长大的。
你清楚吗？
你清楚吗？
所以等到他读，他从小你看见吗？就一点一滴慢慢长大，问也问也听。
所以你听明白，当他由小到大，又又问又听。
好，有一天他长大了。
30岁，
他现在到会堂里面
去。现在到会堂里边去。
那么那个时候，他就从会堂里就拿出一个经卷来。
嗰时候会堂就攞一卷经卷过嚟。
那经卷读的就是我们这个周礼拜要读的以赛亚书。
所读嘅经卷就系我哋今个礼拜要读嘅以赛亚书。
那以赛亚书是66章，对不对？
以赛亚书有66章，系咪？
那今天是66章啊。
今日系66章。
因为今天才分章分节。
系今日先至帮我哋分章分节。
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
喺主耶稣嘅时候，冇分章，亦都冇分节。
连标点都没有。
连标点符都冇。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那个希伯来的字啊，一个排排排排，一直就这样排下去的。
就系话，当嗰个希伯来嘅字一日一日咁排落去嘅时候。
而且希伯来字一点一画不能点错的。
而且希伯来嘅字一点一画都唔能点错。
你从这个地方点到那个地方，你就完全不同的意思了。
你由呢一度点到另一度，这个、意思完全唔同晒啦。
你说这是我的太太。
因为呢个系我太太。
这个太太的太那个点是在中间的。
你太太个太个点喺中间嘅。
你说我看这个点不顺眼。
因为我睇个太呢个点。
我要把它搬到右上方去。
我将佢搬到右上方去。
那就变成我的犬犬啦。
就变成我嘅犬犬啦。
所以这个太这个点画你不能随便乱搬的。
所以太呢个点画唔能够随便。
那想想看，弟兄姊妹。
所以想想
整本的以赛亚书。
整卷以赛亚书。
是全部一个个连下去，第几章也没有第几章，也没有第几节的。
一排字咁一路咁连落去，
连标点都没有的，
连标点符都冇。
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读圣经？
所以喺今日时候，你弟兄姊妹，你点读圣经？
那你说主耶稣不需要读圣经？
主耶稣唔需要读圣经，
他神的儿子嘛，
佢神嘅儿子嘛。
你拿如果这是圣经的话，
如果你买圣经嘅
话，我这一扫描就全部都进去了。
我一 scan 落去，咪乜都知道咯。
你看嘛，这是你今天你扫描到电脑嘛，主耶稣根本一下就进去了嘛。
今日你扫描一下，咪乜嘢都进去咯。主耶稣，
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他知道神的圣经。
佢神嘅儿子，当然佢知道圣经。
可是不要忘记，
但系唔好忘记，
他从胎儿开始，
佢从胎儿开始，
然后降生在马槽。
然后降生喺马槽，
然后经过成长的过程，
又经过成长嘅过程，
他的智慧和圣量都渐渐的成长，
佢智慧同圣量都系渐渐咁成长。
然后他一面听一面问，
又一路听一路问，
他也经过学习的过程，
佢亦都经过学习嘅过程。
那弟兄姊妹，
咁弟兄姊妹，
现在问题来了，
而家问题嚟啦，
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到咗礼拜六嘅时候，
他要去拿一本这个以赛亚书，
佢攞一卷咁以赛亚书，
你怎么找啊？
你点揾啊？
密密麻麻那么多，你怎么知道哪一章哪一节啊？
密密麻麻咁多字，你点知边章边节咧？
他一下就找到以赛亚书61章。
佢哋一下子就揾到边度系以赛亚书？
以赛亚61章刚刚讲到弥赛亚。
以赛亚书61章刚刚讲到弥赛亚。
那讲到什么？讲到那个主耶稣怎样是救主？
讲到主耶稣点样系救主？
那把喜年告诉别人，
将喜年话俾人听，
都是好消息告诉别人，
都系好消息话俾人听。
哎，很稀奇。
好稀奇！
等到主耶稣读到一个地方，他就停住了。
当主耶稣读到一个地方，他就停住了。
因为主耶稣啊，你若读61章的话，
因为如果你读61章嘅时候，
是讲到弥赛亚，
系讲到弥赛亚。
但是弥赛亚来有两次，
但弥赛亚嚟有两次。
第一次来是救主，
第一次嚟系救主；
第二次来是审判的主，
第二次嚟系审判嘅主。
那么弥赛亚看不清楚啊，
咁弥赛亚睇唔到，
因为他远远的看了两件事，好像一件事情。
因为佢远远嘅睇，佢觉得好似两件事一件事一样。
弥赛亚看不清楚，
弥赛亚睇唔清楚。
我们主耶稣要看得清楚，
但我哋嘅主睇得清楚。
所以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他读到人类主耶弥赛亚是救主，读完了以后他就停住了。
佢一路读到弥赛亚救主，佢就停低啦。
如果再读下去的话，
再读落去嘅话，
那就讲到弥赛亚是审判的主了。
就读到弥赛亚系审判嘅主啦。
所以明白吗？
所以
主耶稣怎么说呢？
所以主耶稣点样讲咧？
这些话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面。
这些话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
人类的救主已经来到了。
人类嘅救主已经嚟到了。
但是你明白吗？
明白。
如果是我们读圣经的话，
如果系我哋读圣经的话，
我们不管3721，
我哋唔理，
反正这一段是讲弥赛亚的。
反正呢句是
我前面后面一起读。
前面后面一起读。
如果不知道什么地方刹车的话，
他如果不知道哪里刹车，
你看见就把整个主的话就弄乱了。
你知道将神的话全部弄乱了，
我们的主怎么到那个地方就停住了？
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就停下了。
他是经过学习的过程，
他是经过学习的过程，
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像保罗所说的，
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丰丰富富的将神的话藏在心里。
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是如此的话，
如果主耶稣尚且如此的话，
你们年轻人读圣经怎么可以走更高，怎么可以走捷径？
你哋年轻人读圣经点可以走直见？
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你知道说主耶稣经过学习的过程，
你知道主耶稣经过学习的过程，
然后主的话就存在他里面，
然后神的话就存在他里面。
所以到那个时候，
所以到这个时候，
在店里面有人说何塞纳何塞纳的时候，
到店里边有人话我耶路撒冷，有人话何塞纳何塞纳，
他有没有说等一等，让我回去查查圣经汇编？
他有没有说、啊、等一等我回去看看圣经先？
没有，他马上就读就引诗篇第八篇的话，
他立刻就引诗篇第八篇的话，
从吃奶的口中要完成赞美的话，
从吃奶口中要完成赞美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我们主是怎么读圣经，
你看见他们主是怎么读圣经的。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懒惰，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懒惰，
许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主是在地上也是做过人，
我们主在地上都做过人的，
而且最后他顺服他的母亲，
并且最后他顺服他的母亲，
他父母找他好辛苦啊，
他父母问得他很辛苦，
那终于呢他就回去了，
终于他就回去。
但那时也许我们会怪为什么玛利亚那么糊涂呢，
那时我们都说、玛利亚为什么这么糊涂，
其实你不能怪玛利亚，
但你不能够怪玛利亚，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主耶稣12岁到殿里去，
因为那时主耶稣刚好12岁到殿里去，
那是他成年礼的时候，
是他成年礼的时候，
所以他完全的成年礼回去他就成年了，
所以他完成成年礼的时候他就，
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要这个一家大小去过节的时候，
所以那时他们一家大小去过节的时候，
因为你特别经过那个要到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强盗，
因为、你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会见过很多强盗，
所以普通他们一族的人在一起走多半是分成三队，
所以他们一组人聚在一起，坐在一起去行的时候，通常分成三队。
那么这个大这个什么这个大人呢，就在前面一队跟后面一队。
大人在前面那队和后面那队。
小孩子呢，就在中间。
小朋友在中间那一队。
明白吗？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平，这个我多半都这样子的。
多半都是这样的。
所以来的时候没有问题。
所以来的时候没问题，
主耶稣还是小孩嘛，
主耶稣还是，
所以当然在中间这一队了，
当然在中间这一队了，
那么然后呢等到他回去就不一样了，
但等他回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已经成年了嘛，
他已经成年，
所以呢那个时候的他的爸爸妈妈，
所以那时他的爸爸妈妈
如果在前面，他一定想着他的儿子一定在最后面，
如果他爸爸妈妈在前面那队，他一定就想、哦、
如果在最
后
面一定想着儿子在最前面，
如果他后面那队一定想着、哦、儿子在前面，
这是因为主耶稣刚好成年了嘛，
因为主耶稣刚好成年了，
所以才有这个故事，
所以先有这个故事，
但是虽然如此，
但虽然如此，
他父母还是把他找到了，
他父母都在这个温度了，
然后最后呢他还是跟着父母回去了，
去到最后孩子跟着父母回去，
所以他真是学，真是怎么样，他真是学习顺服，
所以他真的学习顺服，
那不止如此，
不但如此，
当他读到，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说我凭着子什么都不能做，
我凭着子什么都不能做，
我看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我看父怎么做子就怎么做，
这是指着数12岁到30岁他过的什么日子，
这个就讲到他12岁到30岁之间过的什么日子，
因为他做了木匠的儿子，
因为他做了木匠的儿子，
你想想看，
你想
所有的树木都是他创造的，
所有的树木都是他创造的，
结果怎么拿锯子，
但怎么拿锯，
怎么做个桌子，
怎么锯个张台，
怎么做鹅，
怎样做一个鹅出来，
都要看他父亲怎么做、啊、
都要、看他父亲怎么做，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要记得，
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所有年轻人
也许你很能干，
或者你很厉害，
也许你头脑比父亲好一万倍，
或者你的头脑比你父亲好一万倍，
但有一个功课你要学的，
但一个功课你要学，
没有一位主比我们主更是创造者，
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比得上我们主的创造，
千山的牛是他的，
千山的牛是
他的，万山的羊是他的，
万山的羊是他的，
每一棵树都是他创造的，
每一棵树都是他创造的，
但是他怎么做凳子，怎么做椅子，怎么拿锯子，要看约瑟怎么做，
但他怎么做凳，怎么做台，怎么拿锯，都要看他约瑟怎么做，
你看见道成肉身，
你看见吗，道成肉身，
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就神就把他锁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
但神就将他锁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
他宁可接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他宁可接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他就学习了顺服的功课，
他就学习顺服的功课，
什么时候他能伏在约瑟的脚下，
什么时候他能够伏在约瑟的脚下，
他才能说我能够听父亲的话，
他才能够说我能够听父亲的话，
所有不能服在人底下，
所有不能够服在人底下，
你说你爱主，
你说你爱主，
那是唱高调，
他唱高调，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
但愿主恩待我们，
给我们看见说，
让你看见话，
主要我们做人，
主要我们做人，
我们做儿女的永远是儿女，
我们作为儿女永远是儿女，
你当然要站在儿女的地位上，
你当然要站在儿女的地位上。
如果父母的话你不能听，
如果父母的话你不能听，
你说我要顺服天上的父亲，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说我要顺服天上的父亲，这个是不可能
的。你怎么知道你顺服天上的父亲？
你怎么知道你顺服天上的父
亲？因为你顺服了约瑟，
因为你顺服了约瑟，
因为你看约瑟怎么拿锯子你就怎么拿锯子，
因为你看见约瑟怎么拿锯你就怎么去拿锯，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说，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说，
只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只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看见父怎么做我才这么做，
看见父这么做我就这么做。
所以年轻的弟兄姊
妹，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学习属灵的功课，
你们要学习属灵的功课，
要学从做人开始，
要从做人开始，
做儿子开始，
做儿子开始，
做女儿开始，
做女儿开始。
弟兄姊妹，做儿子做女儿没有毕业的时候，
做儿子做女儿没毕业的时候，
就好像做父亲做母亲没有毕业的时候，
就好像做父亲母亲没毕业的时候。
当然不错，
当然不错。
我们知道到了一个时候儿女长大了，
我们知道到有一段时候
选择是他们的选择，
选择是他们的选择。
所以按理来讲，如果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按理来讲，如果二人成为一体，
离开父母的话，
离开父母的话，
那么就好像断奶一样，
就好像断奶一样。
所以父母的话听听可以，不听也可以。
所以父母的话好像听下也得，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嘛，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你在神面前是一个个体，
你在神面前一个个体，
你的决定要向神来负责的，
你的决定是要向神负责的。
所以按理来讲，
所以按理来讲，
父母的影响应该一点都没有，对不对？
父母影响应该一点都没有，是吗？
不要弄错了，
但不要搞错，
不错，一面来讲。
没错，
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但是不要忘记，
但不要忘记，
你如果真的做父母，
如果你真的做父母，
你真的在主面前做一个成功的父母的话，
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做一个成功的父母，
就是儿女长大了，
即使儿女长大，
就是他们成家了，
即使他们成家，
他们最重要的关口，
他们最重要的关口，
他要听听你的意见，
他需要听下你的意见，
因为从小。
因为从小
他就学会了那个功课，
他就学识这个功课。
他知道说，他知道说，虽然按道理来讲，现在他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他知道虽然按道理来讲，他现在成家立业了。
那个影响应该是没有的，
父母影响应该是没有的。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敬虔的父亲，
如果你真的作为一个敬虔的母亲，
敬虔的母亲，
敬虔的母亲，
你不惹儿女的气，
你不惹儿女的气，
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
去到重要关口的时候，
你的儿女不会找别人，他会找你的。
你儿女不会找其他人，他会找你。
如果你真的活在主面前的话，
如果你真的活在主面前，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许多时候我们像切豆腐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切豆腐一样，
我们说这个时候到此就完了，
我们知道这里就完了，
其实不是的。所以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底我们的主整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要看我们主的整个成长的过程。
当然我们这次没有时间了，
今次
我们只能够大概蜻蜓点水似的，
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
那么我们主的一生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呢？
那我们主的一生大概分成几个阶段？
刚好分成三个阶段，
刚刚好分成三个阶段。
那么怎么分这个阶段呢？
那怎么分这个阶段呢？
所以你读圣经要会读才行啊，
所以你要读圣经你要懂读才行。
你读到路加福音，
读到路加福音，
讲到主耶稣他生命成长的轨迹，
讲到主耶稣的生命成长的轨迹。
那么我们要 问他的生命是怎么分段的呢？
他生命怎么分段呢？
那么你读圣经就很清楚，
那你读圣经就很清楚，
有两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有两次天上开了，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没有第三次，
没有第三次。
所以很明显的，
所以很明显，
当你读约翰路加福音的时候，
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
你有两次听见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看见有两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没有听他。
一次在约旦河，
一次在约旦河，
主耶稣三十岁了，
主耶稣三十岁了，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三十年之久，
三十年之久，
主耶稣默默地在神面前长大，
主耶稣默默地在神面前长大。
他一生不过是三十三年半，
他一生不过三十三年半，
只有三年半是显在人的面前，
只有三年半是在人面前的，
而三十年是隐藏在神的面前，
而有三十年是隐藏在神面前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一生不是这样，
我们一生可不是这样，
我们一生多半都是在人的面前，
我们一生多半都显在人的面前。
我们有多少年像我们主一样在他的面前，
我们多少年好像主在隐藏在神面前，
只有父神的笑容是他的鼓舞，
只有父神的笑面是他的鼓舞，
只有父神的安慰能够擦干他的眼泪，
只有父神的安慰能够擦干他的眼泪。
我们今天要的是人的安慰，要人的鼓舞，
我们今天要人的安慰，
要人的劝勉，
要人劝勉，
人稍微捧我们一点，我们就好像登天了一样，
人稍微锡我们一点，我们就好像升了上天了。没有，
你有没有听见一点主的称赞？
你有没有听见一点主的称赞？
你有没有羡慕主的笑容？
你有没有羡慕主的笑容？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许多时候我们看一棵树，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棵树，
哦，我们说这个树真的很伟大，
我们说这棵树真的很大，
因为你只看见看得见的部分，
因为你只看见它看得见的部分，
你看得不见的部分是那个根，
但你看不见的是那个根。
一个最荣华的树，
一个最荣华的树，
它有个很长很长的根，
它有很长很长的根，
那根一直探到水源的，
那个根是一直探到地底上。
换一句话说，这棵树看不见的部分远远超过看得见的部分，
这棵树它看不见的部分远远超过它看得见的部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那三十年，
三十年
我们的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我们的主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
像根出于干地。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主一点的鼓舞也没有，
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主一点鼓舞都没有，
就这样过了三十年，
就这样过了三十年。
那么弟兄姊妹，三十年以后天上忍耐不住了，
三十年之后天上忍耐不住了，
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我所喜悦的。
如果宇宙中有一个生命，
如果宇宙中有一个生命
是值得大家羡慕的，
是值得大家羡慕的，
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值得大家效法的，
是值得大家效法的，
是这个生命，
那就是这个生命。
三十年，
三十年
沉寂的三十年，
沉寂咗三十年，
孤单的三十年，
孤单咗三十年，
默默的三十年，
默默咗三十年。
但是主说，
但主话，
这是我的爱子。
但神话，这是我的爱子。
很明显的弟兄姊妹，
好明显的。
那三十年是一段，
嗰三十年系一段。
这三十年因着主的话，我们叫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
嗰三十年因着我哋主嘅缘故，系一个生长嫩芽嘅生命。
他一生下来就是从圣灵怀孕。
他一生下来就是从圣灵怀孕。
我们的主三十年当然被圣灵充满，
我们主过三十年当然被圣灵充满。
他十二岁十八岁就可以出来为主使用，
他十二岁十八岁就应该可以出来为神使用，
但天上没有命令，
但天上没有命令，
他可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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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等。
一生不过是三十三年半，
他的一生不过三十三年半，
你能够等三十年吗？
你能够等三十？
你稍微聪明一点，你愿意等三十年吗？
你稍微聪明一点的话，你愿意等个三十年吗？
这是我们的主，
这个我们的主，
他没有出发，
他没去出发，
他凭着自己可以出发，
他凭着他自己，
他十八岁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他凭着他自己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他没有这样做，
但他没出发，他没这样
做。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一直等到他三十岁，
一直等到他三十岁，
这个时候，现在神说可以了，
这个时候神说可以了，
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
神把生命的水用水坝把它挡住了，
神将他生命的水用水坝挡住了，
这个时候神说够了，
这个时候神说够
了，神就把水坝就挪开，
神将水坝拉开，
生命的活水就涌流出来了，
生命的活水就涌流出来。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因着这个缘故，
为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他变成非常有用神的仆人，
你看见他变成一个神非常有用的仆人，
他不管到什么地方生命就到什么地方，
他无论去到哪个地方生命就去到哪个地方，
他不管到哪里天堂就带在哪里，
无论去到哪里天堂就带在哪里，
他不管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在哪里，
他无论去到哪里就将神的同在带到哪里，
他真是结果累累，
他真是结果累累，
三年之久，
三年之久
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
他完成父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等到他到黑门山的时候，
等到他去到黑门山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他和摩西跟以利亚谈出去的事，
他跟摩西和以利亚讲到他要离世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希腊没有，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希腊没有，
你去希腊最少会学会一个，就少会学会一个字，
你去到希腊你最少会学到一个字，
就是出口啊 exit， 你要 在机场什么地方 exit 要出去的，
在出口 exit， 你要机场去哪里，
那那个字你一定认得，
那个字你一定认得，
因为那个字就是出埃及的意思，
因为那个字就是出埃及的意思，
就是 exodus，
在 exit
就是 exit， 就从那里就出去了。
exit 就 exit 就从那里出去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所以圣经
在黑门山上或者在变化山上，
在黑门山上或者变化山上，
主耶稣是和门徒，是和以利亚跟以利跟这个以利亚，还有就是摩西在那里商量。
耶稣同以利亚同摩西在那商量，
他们商量什么？
他们商量什么？
出去的事。
商量出去的事。
为什么出去呢？
点样出去呢？
他已经完成父神的使命，
因为他已经完成父神的使命了。
一个工人被神 打发出来，
一个工人被神打发出来，
他的工作完毕了，
他工作完毕了，
他当然可以出去了，
他当然可以出去
了，他当然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了，
他当然可以回到父神那里去了。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很清楚，
从第一次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
从第一次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
到第二次天上又说这是我的爱子，
到第二次天上又说这是我的爱子，
这回是在变化山上说的，
今次在变化山上说的，
这中间刚好隔了三年，
中间刚好隔三年，
这三年就是我们主结果累累的三年，
这三年就是我们主结果累累的三年，
这是约翰所说的，
因为约翰所说的，
如果用全世界来记录他，记录主的工作，全世界都容不下了，
如果要记录我们主所有的事情，全世界字都记不完，
他三年的工作，
他的三年的工作
远远超过我们三百万年的工作，
远远超过我们三百万年的工作，
因为他没有犯罪，
因为他没有犯罪，
他不是，他根本没有犯罪，
他根本没犯罪，
所以他的工作果效比我们每个人都大，
所以他工作的果效比我们任何一位大，
三年完了以后，
三年完之后，
他不止生命是圆满的，
他不单止生命圆满，
他工作也是圆满的，
他的工作也都圆满，
现在他可以出去了，
现在他出去了，
可以升到天上去，
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我所喜悦，
你们单单要听他，
你们单单要听他，
明白吗？
明白吗？
这三年，
第三年
就是工作来说，
就是工作
是摩西赶不上的，
是摩西赶不上，
是以利亚赶不上，
是以利亚所赶不上，
所以用云彩就把他们遮住了，
所以云彩就将他们遮盖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工作能赶得上主耶稣的工作，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工作能够赶得上主的工作，
许多神的仆人只是仆人，
很多神的工人只是仆人，
但主耶稣他不只是仆人，他也是神的儿子，
但主耶稣不单止是神的仆人，他还是神的儿子，
他一面是仆人，又一面又是儿子，
他一面是仆人，一面是儿子，
在三年之内，
在三年之内，
他就完成了父神的旨意，
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
现在他可以圆满的回家了，
现在他可以圆满的回家了，
他可以升到天上去，
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了，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他没有升上去，
他没有升上去，
如果那次主升上去的话，
如果那次主升上去的话，
我们这些人都完了，
我们这帮人都完蛋，
我们不光是为罪的缘故，我们责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不单止为罪的缘故责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罪人，
现在而且为了义的缘故，
现在而且为了义的缘故，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主是义人回到父那里去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义人回到父的面前，
他是以人的资格回到天上去，
他是以人的资格回到天上去，
我们更可定罪了，明白吗？
更可被定罪，
所以不光为罪要责备我们自己，
所以不单为罪的缘故责备我们自己，
倒是为义也要责备我们自己，
为着义也都责备我们自己，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主没有升上去，
主没升上去，
主为着爱你我的缘故，
主为着爱你我的缘故，
他从变化山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
他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
一直到他经过无情的酒炸，
一直经过到了经过无情的酒炸，
从在复活里面把生命赐给了我，
在复活里面将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那次主没有升上去，
那次主没升上去，
结果呢主就走了最后半个月的路程，半年的路程，
然后主就走了最后半年的路程，
那就是路加福音从第九章第十九章所记载的那段最长的，
就是路加福音从第十九章开始记载最长的那段，
这个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
这个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
马太跟马可稍微提了一下，一章两章就完了，
马太马可稍微提了一两章就完了，
但是路加最少用了九章到十章，
但路加最少用了九章十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感谢主，
感谢主，
就是那最后的半年，
在最后的半年，
他从变化山一直走到了哥哥他山，
他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
他跟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最后，
到最后，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很自然，这两次，我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很自然，这两次，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很自然就把主耶稣一生分成三段，对不对？
很自然就将主耶稣一生分成三段。
第一段三十年，
第一段三十年
是沉寂的三十，默默的三十年，
是沉寂的三年，默默的三十。
第二段是结果的三年，
第二段是结果的三年，
结果累累的三十年，
结果累累的三，
他是最有用的时候，
是他最有用的时候，
但是最后的半年。
在最后个半年，
他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一直走到耶路撒冷，
他十字架阴影底下一直走到耶路撒冷，
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有经过克西马尼有油，
经过哈西马尼有油，
经过哥哥他结果变成酒，
经过哥哥他结果就，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到了最后的时候，
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看见吗？有油也有酒，
你看见吗？有油也都有酒。
然后最后圣经怎么记载呢？
然后圣经怎么记载？
天上再也没有声音了，
天上再
没
有声音，
没有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没有，
再没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他们就把我们天上就开始采取行动，
天上就开始采取行动，
就把我们的主接到天上去了，
就将我们的主接到天上去。
所以我们的主是横着进来的，
所以我们的主要横着进来，
垂直的登上宝座，
有垂直的登上宝座。
所以这个生命的轨迹是从马槽到宝座的轨迹，
所以这个生命的轨迹是从马槽到宝座，
但中间一定经过十字架的，
但中间一定经过十字架。
这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
这个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
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丰收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丰收的秘诀在哪里。
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我们的主所以他能够把生命给我们，
要记得今天我们主之所以给将他的生命给我
们，当你看见他成长的轨迹的时候，
当你看见他生长的轨迹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的确看见他经过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
你的而且看见他经过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
感谢主，
感谢主，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吗？我们就看见我们生命成长是有个轨迹的，
我们看见我们生命成长都是有这样的轨迹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说基督成长是没有轨迹的呢？是没有那条路，当然有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说基督徒成长没有那个轨迹没有那条路呢？
我们的主经过三个阶段，
我们主经过三年，
所以 我们今天跟随主的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
好像也经过三个阶段，
好像也都经过三个阶段。
那你怎么知道呢？
那你怎知道？
你读保罗的故事就清楚，
你读保罗的故事也清楚了。
那保罗一生属灵的一生是三十三年，
保罗属灵的一生是三十三年，
他刚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他刚刚好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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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十一年，
再十一年。
那保罗不是说过吗？
那保罗没说过，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那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话，
那如果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他怎么活？
那他怎么活？
他当然根据当初他在地上怎么活的，
他当然根据他当日在地上怎么活的。
他当初在地上是分成三个阶段的，
当日他在地上分成三个阶段的，
所以保罗的一生也是三个阶段，
所以保罗的一生就分成三个阶段。
不过他是十一年十一年又十一年，
不过他是十一年十一年再十一年。
那头十一年做什么呢？
头十一年做什么呢？
神把他藏起来了，
神将他隐藏起来。
他起头三年是在大 在这个阿拉巴的旷野，
他起头三年在阿拉巴的旷野，
八年大概躲在大树那一带，
大概躲在大树那一带。
保罗经过了
大树那一带，
大树那大树
大树大树，
所以经过了十一年沉寂的十一年，
经过沉寂的十一年，
然后神就把水坝就打开了，
神就将水坝拉开，
然后弟兄姊妹经过了另外一个十一年，
然后再经过另外十一年，
保罗真是结果累累啊，
保罗真的结果累累，
他有三次的环游不到，
他有三次环游不到，
到了第十一个阶段，到十一年最末了的时候，
到最后那十一年的阶段，
他写了罗马书，
他写了罗马书，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临前，
临前，
临后，
临后，
这是他启示最高的时候，
是他启示最高的时候，
他生命最丰富的时候，
他生命最丰富的时候，
他最有用的时候，
他最有用的时候。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你一定真的很厉害、啊、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想，艾迪真的很厉
害，他不随便讲话，
他不随便讲话，
他说年轻人，
他说年轻人，
如果要被主用的话，
如果要被主用的话，
你最少要预备二十年，
你最少要预备二十年。
我常常说他这句话根据什么，
我常常说他这句话根据什么呢？
保罗就是很重要的根据、啊、
保罗就是很重要的根据。
保罗从得救到他写罗马书是二十二年，
保罗从他得救到他写罗马书是二十二年，
这个时候保罗真的开始很有用了，
这个时候保罗真的很有用了，
明白吗？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
明白吗？如果你仔细读的话，
所以就在他最有用的时候，
这个最有用的时候，
结果他上了锁链，
结果他上了锁链，
所以最后十一年，
所以最后十一年，
保罗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
保罗在十字架阴影底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要问，
要你问
保罗怎么过日子的，
保罗怎么过日子，
保罗生命怎么成长的，
保罗生命怎么成长的，
保罗自己没有模式的，
保罗自己是没有模式的，
保罗的模式乃是根据基督的模式，
保罗的模式是根据基督的模式的，
所以很清楚，你读完了路加福音，
你读完路加福音，
你就懂得保罗的一生，
你就明白保罗的一生，
然后你真的明白了保罗的一生，
而你真系明白保罗嘅一
生，你就知道说，
你就知道啊，
生命成长是有轨迹的，
生命成长系有轨迹，
而且很清楚，
并且好清楚。
我们不是无限期成熟，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成熟啊。
我哋唔系话无限期咁样成熟，我哋有时唔知道自己几时
成熟。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清楚啊。
你只要自己读圣经好清楚，
你看见吗？我们
你
看见我们的主是三十三年，
我哋主系三十三年，
保罗也是三十三年，
保罗亦都系三十三年，
所以不是在勇士里面的，
所以唔系等到永永世。
明白吗？如果经过了二十年，
如果经过
经过了三十年，
经过三十，
我们个人没有长进，
我哋呢个人冇，
教会也没有长进，
教会亦都冇，
我们要承认我们就是没有长进，
我哋要承认我哋就系冇长进，
明白不明白？
明白。
所以不可能是永远永远下去的，
所以唔可能永远咁落去。
所以你看，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你所以的而且确成长需要时间。
所以大概经过二十年，
大概经过二十年，
你看见保罗就成熟了，
你睇见保罗成熟了，
到了最后十一年。保罗就发光了，
保罗就发光，
当然跟他学的功课有关系，
当然同他学的功课有关系，
但是不可能是永远下去的，
但不可能永远这么下去。
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如果过了三十年，
一个教会如果过了三十年，
结果还是没有长大，
结果还是没有长
大，那一定是老化了，
那一定是老化了，
明白吗？如果我们过了三十年我们没有长大，一定是老化的，
如果这三十年我们还没有长大，我们是老化。
所以如果你读圣经，
所以如果
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活在时间里的，
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是活在
时间里面，当你看见他人子生命成长轨迹在时间里面的，
当我们看见人子的生命 成长在轨迹里面，
在主身上是如此，
在主的身上是这样，
在保罗身上也是如此，
在保罗身上也是这样，
在我们身上何尝不是如此，
在我们身上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年轻的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你希望你早一点长大，
你希望你快点长大，
所以你每天在厨房里都希望量量你自己的身高到底有多高，
所以每天你在厨房里面量下自己身高到多少，
等一等你身高超过你的母亲，
等到你身高超过你爸爸，
超过你的父亲，
超过你爸爸，
哦，你高兴得不得了，
哦，你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你长大了嘛，
因为你长大了。
但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但很多现在的年轻人
不关心自己长大了没有，
不关心自己长大
了，没有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我仲记得我哋年轻嘅时候，
我们常常要比较的，
我哋常常会比较，
我们常常说，哎，你读过《灵命四层》没有？
我哋会话，哎，你读过《灵命四层》没有？
如果根据宾路易士母的话，
如果根据宾路易士母，
这个生命成长要经过四个阶段的，
呢个生命成长要经过四个阶段。
那么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
咁而家你喺边个阶段？
好像下棋一样，你到底是八段还是九段？
你而家系八段定九段？
那弟兄姊妹，你看年轻人追求，希望能够长大。
弟兄姊妹，你睇见年轻人希望期望长大，
现在不是啊，
但而家佢
现在年轻人只要给我世界就可以啊，
而家年轻人只要你俾世界我就得
了，给我享受就可以、啊，
你俾我享受就得
了。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晚婚呢？
点解而家今日年轻人晚婚？
你知道表面上是因为太忙太忙了，
表面上因为太忙太忙了，
基本上是享乐主义在那里作祟的。
但基本上是因为享乐主义喺度作怪。
你享乐只想今天，你不想明天。
享乐令到你今日只谂今日，
你只想这一代，你没有想到下一代。
你只谂到呢一代，冇谂到下一代。
你知道你几岁结婚，你没有想到你下一代，下等到你长大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牵你的女儿进结婚的礼堂？
你只想到你几时结婚，但你没想到你要到 几岁生仔的时候你才能够牵你的女儿入教
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效法，
不要磨成这个世界的样式，
不要效法成这个世界的
样式。如果你真的活在主面前的话，
如果你真的活在主面前的话，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
你要知道吧，
我们必须追求圣洁，
我们必须追求圣洁，
我们要竭力的追求，
你要竭力的去追求。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心愿呢？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愿？
保罗说我要竭力的追求，
保罗说我要竭力的去追求，
他用那个追求那个字什么字呢？
他追求这个字什么字呢？
他当初怎么逼迫教会用同样的一个字，
他当初怎么逼迫教会他用的同一个字，
他大发热心逼迫教会，
他大发热心逼迫教会
用的字同样的字，
用的是同一个字。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保罗当初逼迫教会，
保罗当初逼迫教会，
后来他追求主，
后来他追求主，
他巴不得能够得着主，
他巴不得能够得着主，
所以他巴不得，他看万事如同粪土，
所以他看万事如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得到什么？
今天你得着什么？
有的人说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
有吗？我得着这个得着那个。
我再说，
我再
说，我不管到什么地方，
我不论
我看你现在年轻人都是低头族，
我看见现在年轻人都是低头族。
为什么呢？因为天天看 iPhone 或者 iPad，
因为也看 iPhone
走在马路上也虽然很危险的，
在马路上明明很危险的。
那真正低头族是祷告的人才真的是低头族、啊、
但是真正低头族因为那帮祷告人才是低头
族。那现在那些祷告人到哪里去了？
但现在祈祷人去了哪里？
你看见吗？你为什么在那里打 用那个 iPhone 呢？
你看见吗？为什么你在用 iPhone？
人在很远的地方你和他谈天呢，
人在很远的地方你跟他聊天。
那我问弟兄姊妹，你有多少时间是与主有交通的？
弟兄姊妹，那我要问你，有多少时间是用来与主交
通的？你真正应该做低头族的，你为什么不做低头族呢？
你应该做真正的低头族的，为什么你不是
呢？你与主的交通有多少的话呢？
你与主的交通有多少话呢？
而你和人来来往往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但你跟人来来往往讲了很多的话，
很多的话是你后悔的话，
但很多话是令你后悔的话。
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
有的人告诉我们，
这个 Facebook 什么意思呢？
Facebook 是什么意思呢？
非是不可，
非死不可。
还有呢，非死不可
啊，非非死不可，非死不可。
两个都对，
两个都
一个是非是不可，然后就是非死不可。
一个非死不可，一个非死。
那为什么非死不可呢？
因为非死。
我们在美国有个检察官的弟兄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美国有个检察官，
他们现在办案都是根据 Facebook 的。
他们办案都是根据 Facebook 的。
我们从前告诉年轻人说，在马路上你不要随便搭讪呐、啊。
我哋从前同年轻人讲，你喺马路上唔好随便搭。
别人给你糖，你不要随便接受啊。
人哋同你讲嘢，你唔好随便接受啊。
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跟全世界来往。
但弟兄姊妹，你睇见吗？而家我哋随时随地都系全世界。
而且反应很快，对不对？
而且反应好快。
你看年轻人这个大拇指发达很厉害。
你睇见年轻人嘅大拇指发达，
你看他们绝对是比你快的很多。
你睇见佢绝对比你快好多。
他们当然打出来的嘛，
打字打出来。
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
但我问弟兄姊妹，
许多你打得快，你后悔的也快。
你打得好快，你后悔得好快。
但是你等到后悔以后，你来不及了。
但等到你后悔的时候，你来不及了。
所有走过的路都有痕迹的。
所有你走过的路都有痕迹的。
你不管你怎么样，如果这个世界要找你的麻烦的话，
如果今日世界要找你麻烦的话，
那最后一定可以找到你的。
最后他一定能够找到你。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不活在主面前？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不在主面前？
为什么不敞开你的心？
为什么不敞开你的心？
做一个真正的低头族。
做一个真正的低头族，
与主有交通，
与主有交通。
那弟兄姊妹，你竭力追求他，认识他。
弟兄姊妹，你竭力来追求他，
这个是何西阿书里面的话。
这个何西阿书的话，
也应该是我们的祷告，
亦都应该是我们的祷告。
保罗是如此，
保罗是这样，
我们也更应该是如此，
我们都更应该是这样。
好了，这是路加福音。
好，这个是路加福音。
我再说，今天我们只能蜻蜓点水似的。
我再讲，我们今天只能够。
那么大家回去好好复习一下。
大家需要回去好好复习。
所以你最好把录音或录影再打开来再看看，再才行。
所以你最好将录音或
录影
再回去看看。
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只能很快的这样说一下。
因为时间好短，我们只能很快咁。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最后我们睇约翰福音。
到底约翰福音讲什么？
对，约翰福音讲什么？
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字是很重要，叫怀，在怀里的怀。
你知道约翰福音有一个字很重要，叫怀里那个怀。
只出现两次。
只出现两次。
这两次呢，就提纲挈领的就把约翰福音就完全提起来了。
这两次好提纲挈领的将约翰福音总结起来。
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
一个是我们主在父的怀里。
你记不记得那是约翰第一章的话？
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话？
还有一次讲的怀是讲到约翰在主的怀里。
这一次是讲到约翰在主的怀里边。
明白吗？
明白吗？
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
这个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
就的认识来说，
就着
认识来说，
认识来讲，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能把它表明出来。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将父
你看见主就看见父
你看见主就看见父
什么叫做子在父的怀里呢
什么叫做子在父的怀里边
因为子在父里面
因为子在父里边
明白吗
明白吗
然后圣经说父又在子里面
然后圣经又说父也都在子里边
所以如果你要讲到父与子的联合
所以如果你要讲到父与子的联合
最简单的一句话
最简单一句话
许多人说读约翰福音搞不清楚啊！
好多人话读约翰福音搞不清楚。
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边，你又喺我里面。
到底谁在谁里面呢？
到底边个喺边个里边？
是搞不清楚的
嘛？搞不清楚。
因为不要忘记，这是约翰福音啊！
你唔好忘记呢个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告诉我们说，父在子里面。
约翰福音第一话俾你听，父喺子里边。
子也在父里面。
子亦都喺父里边。
明白吗？
明白吗？
子在父里面。
子喺父嘅里边。
所以表示子住在父里面。
表示子住喺父嘅里边。
那么父在子里面，
跟父在子里面，
很明显父是他的生命，
很明显父神的生命，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
所以
现在你讲到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
所以你现在讲到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
最简单的一句话，
最简单的一句说话
就是只在父的怀里，
在只在父的怀里，
因为在父的怀里，所以就把，所以在父怀里，所以就把它表明出来。
因为在父的怀里，所以他就能够将父表明出来。
那同样的，
所以同样的，
你看见吗？这是就着认识来说。
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认
识。但是约翰福音不光讲认识，
但约翰福音不单止讲认识，
约翰福音讲经历。
约翰福音里面都讲经历，
你所有的认识都要变成你的经历，
你所有的认识都要变成你的经历，
所有的真理都要变成你的生命，
所有的真理都要变成你的生命。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
妹？
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
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里
面不光讲真理，
不单止讲真理，
讲生命，
讲生命，
也讲道路，
也都讲道路。
弟兄姊妹，你读马可、路加、约翰，
你读
马可，你读马太、马可、路加，
你读马太、马可、路加，
你注意到真理，
你注意到真理，
但到了约翰，
来做了
约翰，你不停留在真理，
你不停留在真理，
这个真理，圣灵要引导你进入那个经历，
这个圣灵要将你引导入去真理的里面。
所以，如果只是在父的怀里。
所以如果只在父怀里，
那我们的经历是什么？
咁我哋嘅经历系咩？
我们就像约翰一样，
我哋就好似约翰一样，
在主的怀里，
喺主嘅怀里。
什么时候我们在主的怀里？
咩时候我哋喺主嘅怀里？
这是我们住在主里面。
呢个就系我哋住喺主里边，
主也住在我们里面，
主亦都住喺我哋。
如果只在父的怀里，
如果只喺父嘅怀里，
把它表明出来的话，
将佢表明出嚟嘅话，
我们在主的怀里，
咁我哋喺主嘅怀里，
我们不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
我哋岂不是磨成神儿子嘅形象吗？
我们把神的荣美就介绍到世界上来吗？
你难道唔系就系将主嘅荣耀介绍到世界上嚟吗？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
呢个就系整本嘅约翰福音。
明白吗？
明白吗？
有一件事要记得，
有一件事需要记得，
在整本约翰福音里面，
喺成本约翰福音里边
讲的父父父，
讲到父父父
120次，
120次，
讲到我我我，这是主耶稣讲的我。
呢、这个讲到主耶稣讲我我我嘅时候，
也是120次，
亦都系120次。
因为主怎么说？
因为主
我与父原为一。
因为主话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那个联合乃是指着子与父的联合。
所以嗰个联合系乃系指子与父嘅联合。
但约翰在主的怀里，
但约翰喺父嘅，
乃是指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来说的。
乃指导我哋与基督嘅联合嚟讲。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弟兄？
讲到我们与基督联合，
讲到我哋与基督联合，
这是我们的经历。
呢个我哋嘅经历。
讲到子与父联合，
讲到子与父联合，
这是我们的认识。
呢个我哋认识。
根据这个认识，
根据呢个认识，
当然我们就产生这个经历。
当然我哋就产生呢个经历。
所以这还是跟我们眼睛有关系。
所以呢个都仲系同我哋眼睛有关系。
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我哋唔系讲
老鹰的眼睛是可以看见太阳的，
老鹰的眼睛可以直视
太阳，他眼睛不会瞎，
他眼不会盲，
所以他才看得见真相，
所以他看得见真相。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老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今天老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子怎样在父的怀里，
所以子怎样在父的怀里，
我们也怎样在主的怀里，
我们都怎样在父的怀里，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
所以我们就看见，
看见了我们就认识了，
看见我们就认识，
根据那个认识我们自然就有些经历了，
根据那个认识我们就自然有经历。
那么好了，现在你读整本的约翰福音，
好了，现在你读整本约翰福音，
你怎么去分段它呢？
你怎样去帮它分段呢？
那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很简单，
但如果大家懂得英文的话很简单，
因为前面七章是一段，
因为前面七章是一段，
然后八章到第十二章是一段，
然后八到十二章是一段，
然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是另外一段，
然后十三到二十一章是最后一段。
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
你发现有几个字很重要，
你发现有几个字很重要，
比方说光，
比如说光，
爱啊，
爱，
真理啊，
真理，
还有生命啊，
就生命，
这都是很重要的字，
这都是很重要的字眼。
但是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圣灵当他用这些字的时候，
当圣灵用这些字的时候，
他在某一段里面用的特别多，
他某一段是用得特别多的，
所以你知道那个字特别突出的，
所以你
看
见那个字是特别显明出来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生命这个字，
比如说生命这个字
是整本约翰福音都有的，
是整本约翰福音都有的，
但你会注意到，
但你会注意到
它特别是集中在前面七章，
他特别集中在前面的头的七章，
明白吗？
明白吗？
他从生命开始，
他从生命开始，
从生命结束的，
到生命结束。
比方说第一章第四节，
比如第一章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好，这是生命开始的，
好，由这个生命开始。
然后最后第七章，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然后到第七章，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很明显的，前面七章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
所以很明显的，头七章由生命开始，由生命结束。
在这前面七章里面，
由这前面的七章里面，
生命这个字特别着重的，
生命这个字是特别重要，
所以生命应该就变成前面七章最重要的思想，
所以生命应该变成头七章最重要的事项，
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十二章，
然后由第八章到第十二章，
你就发现光这个字就很特别重要了，
你就发觉光这个字特别重要，
你看见第八章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
你听见第八章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
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要得着生命的光，
要得着生命的光，
明白吗？这是光开始的，
明白吗？这个光开始
了，那光怎么结束的呢？
光怎么结束呢？
所以 主怎么说？趁着有光，
主怎么说？趁着有光，
要信从这光，
要信从这光，
叫你们就变成光明之子，
叫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这一段是从光开始，从光结束。
所以这段呢，由光开始，由光结束。
一面是生命的光，
一面是生命的光，
结果我们就变成生命之子。
结果我们就变成生命之子。
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约翰福音从第八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的
时候，一口气给你看见是光，
一口气给你看见是光，
所以光是它特别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光是这段特别重要的地方。
然后最后，
有最后
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
由十三章到二十一章，
很稀奇，
很稀奇，
很重要的一个叫做爱，
很重要一个字叫爱。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他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这十三章，
这十三章，
然后他对彼得说，
又彼得就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又主就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这是二十一章，
这个二十一章。
所以从十三章到二十一章，
所以从第十三章到二十一章，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重点都在爱，
重点都是爱。
所以稀奇不稀奇？
所以稀奇不稀奇？
弟兄姊妹，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用三个字就可以把整个约翰福音把它提起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睇见好自然嘅，用三个字就能够将又分。
你懂得英文的话，很容易记得。
如果你识得英文，又好容易记。
生命是 L 打头 ，life。
生命系 L 打头 ，life。
前面七章，
前面七章，
然后中间的五章，
中间嗰五章
，light。
Light
也是 L 打头的，讲的光。
L 开头讲到光，
然后最后讲的爱是 love。
然后最后讲到爱是 love。
所以 life light love。
所以是life light love。
你记住这三个 L 打头的字。
你记住这三个用 L 打头的字，
你就完全的把约翰福音就完全的明白过来了。
你就完全将约翰福音明白过来了。
三个最大的重点。
三个最大的重点。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光。
一个是光。
还有一个呢是爱。
最后一个是爱。
那么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当你仔细去看这三段的时候。
当你仔细看这三段的时候。
就包括了约翰一生三个最大的启示。
就包括约翰一生的三个最大的启示。
我们常常说保罗的启示，
我们经常说保罗的启示，
我们觉得保罗的启示才是最伟大的启示，
我们觉得保罗的启示才是最伟大的启示。
但你稍微等一等，
但请你稍微等等，
保罗的认识特别对基督的认识，
保罗的认识特别对基督的认识，
但是约翰总是带着我们带到源头的，
但是约翰总是将我们带到源头的。
他的认识是对神的认识，
他认识是对神的认识。
弟兄姊妹，这个宇宙所以是个谜，因为神是个谜。
这个宇宙之所以成为一个谜，因为神是一个谜。
谁能够把神讲清楚了？
边个能够将神讲清楚了？
谁就是最有启示的人？
边个就是最有启示的人？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
当你仔细读保罗的、读比约翰的所有的著作，
当你仔细来读约翰所有的著作，
约翰有三个最大的发现。
约翰有三个最大的发现，
远远超过爱因斯坦跟牛顿的发现。
远远超过爱因斯坦和牛顿的发现，
那是宇宙最大的发现。
那个、是宇宙最大的发现。
他的发现什么？三个字很简单的。
他发现三个字很简单的。
第一，神就是灵。
神就是灵。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所以偶像是没有地位的。
所以偶像是没有地位的。
弟兄姊妹，你只要明白这句话。
你只要明白这句话，
你就知道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
你就知道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
第二，
第二，
保罗比约翰看见什么？
约翰看见什么？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还有约翰看见神就是爱。
最后约翰看见神就是爱。
我再说弟兄姊妹，
我再讲第一，
神是个谜。
神是个灵。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神是什么。
没人能够告诉我们神是什么。
约翰得着三个最重大的启示。
约翰得着三个最重大的启示。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这三个大的启示，
这三个大的启示，
就是约翰福音这三段所给我们看见，
就是约翰福音这三段给我们所看见。
好了，请大家注意，
好，请大家注意，
圣经里面讲的神是个灵，这是启示。
圣经讲到神是个灵，这个启示，
这是客观的认识，
这是客观的认识。
那主观的经历是什么？
那主观的经历是什么？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在灵里行。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在灵里面行。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所以我们要随从灵而行。
所以我们要随从灵而行。
明白吗，弟兄姊妹？
明白吗，弟兄姊妹？
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这个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不明白这
个，我们根本不明白整个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奥秘。
我们根本不明白基督徒生活的奥秘。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神就是光，
神就是光，
所以我们要行走在光中，
所以我们要行走在光中，
所以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明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这个约翰一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所以以弗所第五章说我们要在爱中行走。
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说我们要爱中行走，
上面的是认识，
上面是认识，
下面的是道路，
下面是道路。
因着神是个灵，
因着神是个灵，
所以我们有一条路叫做圣灵的道路，
所以我们这条路叫做圣灵的道路，
叫做里面的道路，
叫做里面的道路。
那因着神就是光，
因着神就是光，
所以我们一条路叫做光明的道路，
所以我们这条道路叫光明的道路。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一条路就是爱的道路，
我们这条道路叫爱的道路。
明白吗？
明白吗？
先是生命，
先是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所以生命成长了，成熟了，光就大了。
所以生命成熟长大了，光就大了。
那么等到生命最后成熟，不是有个果，有个东西出来了吗？
等到光成熟的时候，没有个结果出来吗？
那个东西就是爱，
那个结果就是爱。
所以现在明白吗？
所以明白吗？
生命有成长过程的，
生命是有成长过程的，
从生命开始，
从生命开始，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然后你就行在光中，
然后你就行在光中。
主耶稣的宝血也洗净你一切的罪，
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一切
的罪，你就过一种圣洁的生活，
你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然后慢慢慢慢长大了，
也慢慢慢慢长大。
生命本来看不见的，
生命本来看不见，
现在看得见了，
现在看得见了。
花这个生命本来看不见的，
这个生命本来看
不见，变成果子以后，你就看见这个就实在了。
变成果子的时候，你就睇见了实在。
所以什么叫爱呢？
所以咩叫爱？
就是生命满到一个地步，
就生命满到一个地步，
人看得见了，
人睇得见了，
那个叫做爱，
那个叫做爱。
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爱不是我们两个人穿同一条裤叫爱，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爱不是话我哋两个人穿成一条裤。
爱不是这个，爱乃是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了。
爱是在我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了。
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看见说。
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一面看见神就是个灵，
我们一面看见神是一个灵，
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拜他，
所以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
因着这个缘故，
而因着这个缘故，
生命在他里头，
生命在他里头。
到了第四章，
到了第四章，
生命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里头，
生命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里头，
也到了我们的里头，
也都到了我们里头。
到了第七章，
到第七章，
从我们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从我们的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不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吗？
这个不是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吗？
所以很清楚的，
所以很清楚，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
然后我们行走在这光里面，
然后我们行走在这光里面，
我们受圣光的引导，
我们受光的引导，
让光来禁止我们，
让光来禁止我们，
让光来限制我们，
让光来限制我们。
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圣灵说不可以去，
但圣灵说不可以去。
圣灵光照我们，
圣灵光照
我们，
我们
不要叫圣灵担忧，
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我们如果行走在光中，
如果我们行走在光
中，我们真的在光中行，
我们真的在光中行，
一面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一面他洗净我们一切不义，
另一面我们就能过圣洁的生活，
另一面我们就能够过圣洁的生活。
然后让圣灵继续的工作，
要让圣灵继续工作，
结果在我们身上有一条路，
结果在我们身上有一
条
路，
那条路就是爱的道路，
那条路就是爱的道路。
很自然的，弟兄姊妹，圣灵就结出爱的果子来，
好自然圣灵就结出爱的果子来。
感谢主，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
这个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来跟从我，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来跟从我，
最后一章也说来跟从我，
最后一章你都说来跟从我。
什么意思？
没意思，
来跟从我就是和我一同上路，
来跟从我就是同我一起上路。
我有一条路，
我有一条路
是你们没有的，
是你们所没有的，
你们和我一同上路，
你同我一起上路。
那这个路什么路呢？
这条路是什么路呢？
是生命的道路。
是生命的路。
是光明的道路。
是光明的道路。
也是爱的道路。
也都是爱的道路。
这叫做做主的门徒。
这个叫做做主的门徒。
明白吗？
明白吗？
那么门主耶稣遇见门徒的时候，
当主耶稣遇见门徒的时候，
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在约旦河外伯大尼。
等到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到十二章的时候，
十二章的时候，
你看见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就形成了。
你睇见喺耶路撒冷外面嘅伯大尼就形成
附近的附近的伯大尼形成
喺耶路撒冷附近嘅伯大尼就形成
有一个人叫马大，
一个叫马大，
叫玛利亚，
一个人叫玛利亚，
叫拉撒路，
叫拉撒路。
在这个伯大尼里面，
喺呢个伯大尼里边，
现在你看见玛利亚的奉献，
你睇见玛利亚嘅奉献，
马大的侍奉，
马大嘅侍奉，
还有约，还有就是拉撒路的见证，
仲有就系拉撒路嘅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做主的门徒，
你睇见做主的门徒，
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系从约旦河外伯大尼，
一直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
一直到耶路撒冷附近伯大尼。
然后主就领门徒们就到了约大尼伯大尼对面，
然后主耶稣就将门徒带到伯大尼，
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了，
从嗰度就升上天上去。
他升天的时候，
佢升天嘅时候，
他祝福门徒们，
佢祝福门徒，
像大祭司的祝福一样，
就如大祭司嘅祝福一样。
所以证明他的脸是朝着伯大尼的，
证明佢面系朝住伯大尼。
他背是向着世界，向着耶路撒冷的，
佢背向住耶路撒冷，背向住世界。
他这样的升上去，
佢咁样升上去，
他要这样的回来，
佢要亦都要咁样翻嚟。
他回来要迎接我们，
佢翻嚟要迎接我哋。
所以跟随主的路。
所以跟随主的路
是里面的路，
是里面的路。
怎么知道呢？
怎么知道呢？
因为是生命的路，
因为生命的路
是光的路，
是光明的路，
是爱的路，
是爱的路，
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
是由伯大尼去到伯大尼。
什么叫伯大尼呢？
咩叫伯大尼？
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
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
那么大家知道无花果应该是没有花才对啊。
大家知道无花果应该没花才对。
那么不开花怎么结果呢？
但是不开花怎么结果呢？
圣灵从来是服从这个命定律的。
圣灵从来都是服从，
要开花才结果，
要开花才有结果。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无花果树也开花，
无花果树也都开花，
它是在里面开花的，
但是它在里面开花的。
所以等到昆虫进去采蜜的时候，
所以当等到昆虫进去采蜜的时候，
它所看见的世界是里面的世界，
它所看见的世界是里面的世界。
所以如果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
所以伯大尼如果是无花果之家，
那个成长是里面的成长，
那个成长是里面的成长。
这个世界不知道你成长，
这个世界不能叫你成
长，但主看见，
但主看见，
主知道我们怎样从伯大尼到伯大尼，
主叫我们看见由伯大尼去到伯大尼。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做门徒的路，
做门徒的路
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
是从伯大尼去到伯大尼。
但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
但这条路怎么走的呢？
是生命的道路，
是生命的道路，
是光的道路，
是光的道路，
最后是爱的道路，
最后是爱的道路。
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刚刚好，刚好是七点，刚好是七点半，我们刚好可以结束了。
我们可以结束，
所以大概我们就用今天下午跟现在我们讲完了四福音。
所以大概我们今天的晏昼和下夜晚讲完，
所以大概应该对四福音有个概念才
对。所以大概应该有对四福音有概念。
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的解释这个讲义。
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都没时间去解释这个讲义。
那其实这个讲义呢是从一些来源来，如果你们厉害的话可以找到那些来源。
那其实这个 讲义都是由各处来源来的，
那么也许要花，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希望这是个好的开始，
意思就是希望这是好的开始，
那给大家创造一点胃口，
为大家创造一点胃口，
那么你羡慕读主的话，
让你羡慕读主的话，
那么当然有一些工具书啦，
当然有些工具书。
那我想弟兄姊妹在不同地方聚会，
那我想弟兄姊妹在不同地方聚会，
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把一些工具书介绍给弟兄姊妹，
有的弟兄姊妹都会将工具书介绍给弟
兄姊妹。所以呢，我想我们虽然没有时间的来解释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我们虽然没时间解释，
但是我想我们把四福音最重要的大概介绍给弟兄。
但我想我们将四福音最重要的大概介绍给弟兄。
所以你看，这四福音一面有认识有真理的，
所以一方面睇见四福音有真理，
更重要它是生命的，
更重要它是生命的，
而它是给我们一些道路的，
而它是给我们一条道路。
所以这样来读四福音，
所以这样来读四福音，
我们个人可以长大，
我们个人可以长大，
教会也得着造就。
教会都得着造就，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
因着这一次的聚会，
因着这次聚会，
能为年轻人开一条路，
能为年轻人开一条路。
我巴不得年长弟兄就为他们祷告。
我巴不得年长弟兄都为他们祷告。
但愿有人起来像保罗一样。
但愿有人起来像保罗一样。
当初是怎样努力的逼迫教会？
当初怎样努力的逼迫教会？
现在也是努力的追求主。
现在也是怎样努力的追求主？
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但愿主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散去，但是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我们特别想到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这个世界的诱惑不知道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经过能迎接将来的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愿意把你的话放在他们的手里，介绍在他们的手中。但愿他爱慕你的话，但愿真是少年人是用你的话来接近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把他们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在不同的家里面聚会，但愿他们在不同的聚会里面得着成全。也有人从内地出来，从中国出来，从各个地方来。主啊，但愿他们回去的时候饱满地带着祝福回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